帮大家少走弯路，科学高效的做好营养性生酮。Keto ZN 七栋大院，大家好，我是小莫老师。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位朋友啊，那么这位朋友呢，实际上在去年的十月份的时候呢，就悄悄的找过小莫老师。那个时候呢，他向小莫老师啊要了一份生酮相关的一个体检的清单。那么可想而知，拿了这个清单呢，一般的朋友会是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体检。那么一般的朋友做完体检之后，就会找到小莫老师来进行一番咨询。但是呢，这位朋友并没有啊。究竟他自己分析之后啊，自己做低碳生酮的这个经历是个什么样子呢？就来到了今年的一月份啊，在一月十八号的时候，这位朋友突然间跟我聊天起来了。因为之前我从来不知道他是谁啊，他的昵称叫甜啊，甜品的甜。他突然跟我聊天，他说什么了呢？他说：“小莫老师你好，我从九月份开始关注咱们的视频，那么大部分的视频都已经看过了。他平常呢自己有在啊做生意，那么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慢慢的看我们的节目，听我们的节目。中间呢他确实也走了一些弯路，比如说买了很多不必要的补剂啊，那么现在慢慢的做减法，把这些补剂都去除了。那么他前一段时间还根据咱们的体检清单去做了一个电解质还有微量元素的检测，得到结果之后是很标准的，是非常漂亮的，所以他很开心。看来啊，终于小莫老师的节目的内容呢在他自己的身上得到了印证。他觉得按照您的吃法是没有错的，这是他得出来的结论哈。然后他说，虽然我没有跟您付费咨询，您的视频我算是大部分都看了，很有深度，也解开了我的一些疑惑，后期会继续关注啊，这是他的原话。那么再往后呢，他聊到了他的爸爸和妈妈啊。那么他的爸爸和妈妈是什么样子呢？他说现在爸爸妈妈也在一起做，血压也正常，体重也减了，算是见识到生酮的厉害了啊。我们平常很多朋友就是让自己的父母一起来做低碳生酮，对啊，困难重重啊，但是呢好在他没有遇到很大的阻碍。虽然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完善，我的爸爸有肾病，喝了好几年的中药，尿蛋白没有好转啊，短短一个月的生酮就控制住了，这是可喜可贺啊，大家一定要好好借鉴一下啊。小莫老师在这里不做医疗性的建议，但是呢咱们把网友的例子念出来给大家听，大家自己判断啊。这位甜的朋友继续说，具体每天怎么吃的呢？他说每天至少蔬菜啊有五六种，因为全家人一起吃，吃之前呢那么至少两斤，对吧？肉呢半斤，就是一个人份的。后来看了咱们的视频，甜品也不做了，虽然他自己也很喜欢做烘焙，但是生酮的甜品他不吃了，也不想了啊，所以平常吃肉吃菜就变得很简单。最后呢他保留的一个喜好就是烘焙咖啡豆了啊，平常业余呢开一个咖啡豆的烘焙店啊，这是非常好的。所以他说他自己是一个黑咖的爱好者，喜欢喝，平常喝的也不少。由于听了咱们的节目呢知道这个咖啡喝多的不好，所以他尽量的寻求一些低因的咖啡啊，我觉得这也是很明智的一种做法。平常呢他也会买一些黑巧，百分之百的黑巧自己吃啊，我觉得这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小莫老师呢也厚着脸皮找他要了一包他自己亲手烘焙的黑咖啊咖啡豆，我也喝完了，确实不错啊，非常香郁啊，味道很浓。将来如果我们的粉丝们有喜欢喝咖啡豆的，可以找小莫老师啊，小莫老师联系这位朋友啊，给大家提供咖啡豆，我觉得是不错的一个买卖啊。那么这位姓田的朋友他说会继续关注您的视频，互联网遇到您是缘分，无以答谢啊。那么他说如果您喜欢咖啡可以寄一些新鲜的烘焙咖啡豆给我，所以当时我就要了啊，这是今年一月份的时候的事情。那么过了两个月呢啊，这位朋友呢想跟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们粉丝们继续分享他的一些心得啊，因为我也经常怂恿他，我说你也好，你的父母也好啊，在这个生酮的路上有很多的感触，愿不愿意分享给我们大家啊？虽然那么小莫老师遇到很多的网友，不是所有人都乐意走到台前来啊，但是这位朋友田很不容易，他愿意跟我们分享。那么这一次他给我列了一个提纲哈， 涉及到大概有9个方面的内容。当然我提醒了一下，那咱们一次节目不要录太久啊，所以可能我们整个的节目内容会分2期节目来讲，那么每一期节目尽量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啊。不过呢，大家现在可以先听小莫老师给大家念一下我们这次节目的主要的一些大纲啊，他说的9条大纲啊，一个呢是这位姓田的朋友他自己的生酮的经历啊，为什么要做生酮，契机是什么？他整个经历是什么样子啊？一些坎坷是什么样子啊？然后目前稳定之后的一个现状大概是个什么样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他父母做生酮的一些经历啊。他的父母为什么想到要做生酮？是不是因为有一些基础的一些慢性病、疾病，对吧？契机是什么？然后执行的过程中也是的，遇到哪些障碍？那么我们作为子女的跟父母之间的一些沟通，一些执行该如何落实，这都是难点啊，大家应该好好的借鉴一下，以及现状啊。然后呢，再就是补剂啊，补剂。再往后呢，就是这位朋友他喜欢自己研究一下中医，关于中医呢，小莫老师不懂啊，所以我建议听众朋友啊，对于中医呢，可以了解一下，但是呢，尽量的自己不专业就不要道听途说哈。别人的一些建议也好，经验也好，大家都是听一听，但是不要盲从。咱们先提醒一下啊。那么这个田的朋友呢，他自己平常可能会用一些中医的理疗的手段，比如说艾灸啊，或者是自己抓一些中药哈，他自己的一些感悟。再一个呢，就是咖啡啊。咖啡，我们做生酮经常会遇到，喝咖啡和不喝咖啡的一个选择，这不是一个必选项啊，咖啡不是必选项，但是呢，每个人对咖啡都有自己的感触，有人可能喜欢喝，有的人可能喝不了，那么看看这位甜的朋友是怎么表达他自己的观点的。再往后呢，就是在生酮过程中的一些运动啊，以及轻断食如何搭配，这是他的一些感悟。再往后呢，就是孩子的肥胖的问题啊，这个孩子我们之前小莫老师在去年的时候也接触过一些江浙一带的一些妈妈啊，一些妈妈，然后特别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减肥，希望用生酮来帮孩子减肥，但是难点在于小孩在学校里面很难控制住嘴啊，很容易破功，这个是小莫老师认为比较难的地方。看看这位朋友他在调理自己孩子的肥胖问题上有什么心得啊？最后一点呢，就是生酮与特殊孩子的生活，这个我不太清楚啊，还没跟他来及聊。那么特殊的孩子，在小猫老师的理解，那么两部分啊，就是比如说癫痫啊，有一部分孩子有癫痫，可能需要生酮饮食的帮助；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就是小孩呢可能会有，比如说 autism 啊，也就是孤独症啊，甚至有些朋友可能会有一些抑郁倾向啊。或者是多动症啊，在小莫老师看来，这种精神或者叫神经方面的一些缺陷的小孩，可能都可以来尝试一下生酮饮食啊。虽然不知道这位甜的朋友打算跟我们分享这种特殊孩子，他这个特殊是指哪个方面？是不是小莫老师提到的刚才那几方面？那么我们等今天晚上啊，他上线之后，我们再跟他继续聊哈。哎，甜，你
喂，
好。
小莫老师，
哎，你
听得
好。
到吗？哎，你好。
那我这边听得到，你那边怎么样？
我这边连了麦了，我在阳台上，门关着了，然后我这边连的是我的那个，
哇塞！
耳机还好啊，
啊，那
没
还
有噪
好，
音的影
蛮还比较清楚的。
响。挺方便的，不受噪音干扰这
嗯，好嘞，好嘞。
边。
那你那个，我记得你不是有一个提纲吗？那个提
对。
纲你后来有增减吗？
暂时没有，我觉得想了一下，大概就这么多。
好嘞，好嘞。
那我就先简单聊一下我自己的那个经历吧。
先做一个最简短的自我介绍呗。啊，那个不用说，就说你的，比如说姓名啊、职业这种比较敏感，你可以不提，你就提一下，就是你大概就是，比如说性别不用说了，肯定是女嘛。然后那边大概就是处于一个什么样一个年龄阶段，然后平常， 比如说，是不是朝九晚五这种比较规律的生活？因为大部分有很多听众他是学生，也有可能是上班族。完了，这些上班族呢，可能很多也是加班很厉害的那种，就是看看更多的人能不能跟你的这种作息能够契合起来，大概是这样。对，
我可能还跟好多人不一样，我是个那个全职妈妈，然后我们家有一个特殊孩子，我是大概2019年嘛，然后离职在家里面照顾他嘛，然后现在就是全职，年龄也是应该是跟小木老师你差不多的，我是84年属老鼠的，
那咱们是一样，咱们是一样，
对，差不多年龄大差不多的都，也都是人到中年吧，反正是，然后的。现在吧，就是你说也是上有老下有小啊，就是又带着那个特殊孩子。其实有时候我因为这个特殊孩子，他带给我了很多东西，让我去重视自己的健康。因为我想带着他活久一点，说白了就是很多特殊孩子妈妈的心愿。只要我在这个世上多活一天，那孩子就多一份幸福。我们不知道我们以后走了，他们会活成什么样子，不知道的，都是未知的。所以嘛，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大的动力了。然后我也会定期经常去体检啊，或者是做一些指标上的一些检查。有一段时间让我最闹心的就是，最早是从那个胆固醇那边开始的，就是我一直是比较纠结这个吃的。我是一个特别喜欢运动的人嘛，然后我经常也是为了排解那个这个孩子带给我的一些病，带给我一些压力，就用运动这种方式来释放自己。后来有一年体检去发现，那个胆固醇它只一直在往上限跑，甚至已经超过那个最高值了。我就担心我是不是会走我老妈的那条路，她因为她是冠心病嘛，都已经20多年。
20多年的冠心病了哈，
对，40岁的时候就发现了都。
那挺早
因为我们老家是陕西，我们是那边汉中是做那个凉皮的都。
的。
以前老家他们忙嘛，做凉皮忙，然后卖不出去了，他又。他扔在这又怕浪费，全部自己塞肚子里面去了，完了，那时候就越胖不受控制，发现130、140的，后来再检查出来有这个，又经常生气。我就怕虽然我没有我妈那么胖，但是我怕我走她的那个老路，就特别
你是什么时候
危险。
发现自己胆固醇升起来了？
就是有一年去那个我们在无锡这边去参加一个那个体检。毕竟我很奇怪，那甘油三酯吧，你说它高也不高，说它低也不低，也就是1.4吧，1.4、1.5的样子，应该是也是在指标范围内。但是我发现那个低密度啊，它都是往上走的，总胆固醇那个时候已经是超了，好像超6了都。我那个时候就有点开始紧张了都，特别紧张，医生
三
都
年
让
前
我
有没有
注
三
意
年
点。
前？
好像我是2021年查出来是那个样子，21年，
那差不多三年
两
前
年多吧，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办法，我就开始控制嘛，但是我又没有去查那个颈部动脉彩超嘛，然后我在想，我也不想吃药，那我就继续运动吧，运动反正治百病嘛，就是这样想，
一般人都是这样想的。
运动应该没问题的呀，难道我除了运动，我说除了运动我还能干啥？我就吃药，我不要吃药，但是越运动发现这个胆固醇越高，跟我的就是这样的那个初衷它是相违背的，就是当时就根本就搞不懂。后来又去网上查嘛，是人家说吃那个欧米伽三鱼油哈，我又去买那个鱼油，哎，吃了一段时间，发现真的还蛮有效果，三个月大概就降了，把那个甘油三酯给我降到了那个0.9，我这下开心的不得了，然后我又把那个也给我妈他们买嘛，欧米伽三鱼油，
但是甘油三酯降下来，胆固醇后来降下来了吗？吃鱼
胆固
油。
醇总体它也降了，也降了，而且还是非常漂亮，在指标范围内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谓这个漂亮指标范围内的那种。
那个时
当
候，
时开心的不得
就
了，
是说，除了吃补剂，那会儿有没有在控制饮食呢？
也是一直在控制啊，就是碳水啊，还有就像那种我都吃粗粮了，白米细面都基本上不碰的，就算米饭吃也是一点点。
就那个时
然
候，
后的
其实
话，
已经有点下意识在做低碳饮
对，
食
那
了。
个时候我就是把所有的那个就是米和面我都换成了粗粮，就是各种各样的那种什么糙米啊，这样豆子那样豆子。米和那种糙米和各种豆子搭配起来吃嘛，就那样。然后每顿吃了1碗，我还特别是控制那个克数，大概就是150克，3两左右熟的，就很控制。但是我过了有半年时间，我感觉还是不得劲儿。我发现我又有这个偏头疼，我说都已经控制这么好了吗？还有偏头疼这种情况呀？
偏头痛是吧？
对，就偏头疼，就是头反正是不，它那个 不定点吧，就是一
不
块
定
这边
时
配
的
上一
糖
边
是
配
吧？
上，
那就白
不
天
定
晚
时
上
不
它都
定
不定
点
时不定点
都
啊。
有都有，对都有。那个时候去医院那边，医院医生也说不清。我跟我妈说，我妈说你去买那个叫什么叫振脑宁嘛，她很年轻时候头痛也
啊，
喝
那个
过，
好
然
早
后我
以
说，
前咱们听广告都听
对，
过这个。
对，她说那个喝有效果，我说有用吗？后来当时又我又碰到我儿子的时候做了一个叫精油活动，人家说让你报了名参加个精油活动，用精油，他用那个乳香跟那个叫什么那个叫柠檬，哎，我喝了之后发现这个东西蛮神奇的，蛮有效果。但是我说这个东西不能常用吧，那一瓶都好贵的，15毫升要300多块钱。
呵
我
呵
说
呵，
这样用下去还得了的，但是又找不到方法。我
嗯，
就说头疼疼起来，我就没有一个好心情嘛，天天又要在家里面要弄孩子。
对，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在网上搜各种各样关于胆固醇的东西，然后搜着搜着我又发现了那个生酮饮食，然后这个门
哦，
慢慢就给我打开了，因为
那
你搞
二
像
二
那个
年的
胆，
时候吗？那个你找到这个，
差不多就是一年前了，那都是一年前了都，
嗯。
一年前就是23年初的时候，
嗯，
23年初。那会儿时候你知道吧，我都已经有点疯了，我就每天就疯狂运动，每天都是在40分钟，都是高强度的跳那个刘畊宏，
你别
跳
说，我咨询不少，就是江浙一带女生，真的，她到了这个40多岁左右的时间，她非
很
常的
焦
惜
虑，
命，你知道啊？对，她这个焦
对，
虑，身材焦虑，然后惜命的焦虑，她不想死，不想得病，然后逮着一个树就拼命往上爬，大概是
对，
这种
是的。
感觉。
而且你想不想你知道，就是二三那会儿时候，疫情还没有完全就是封控，就是第二波。23年初的时候，第二波，因为我们第二波那个时候都是有中招的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又怕那个新冠那个后遗，就疯狂运动。好，从那个22年底到23年年中的时候，我这大概半年我减掉了8斤，就通过运动的代价。但是我发现整个人，我感不是缓解的特别多，而整个人就瘦了一圈，就有点那种不饱满，知道吧？面部不饱满，
有
就
点
有
憔
点
悴的感觉
脱
哈。
相了，脱相的那种感觉，对，就有点像那种总是跑马拉松跑的人，有点跑老那种，就那种感觉脱相了。然后我妈说：“咋瘦成这个样子了都？”然后年终回去的时候，我那会儿也是在刚好就是那段时间刷到暑假的时候刷到那个生酮嘛，我后来才了解到，看了很多博主才了解到，哦，原来胆固醇这个东西它比我想象的复杂。我大概揭开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了，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运动的话，胆固醇一定是升高的。而且它升高是好的，而且低密度也会有高，但是
对对，
因为大那种大的它是变多了嘛，
大
不是
分
那种
子的
小
变
瓶的
多
嘛。
了，对。
对对对，后来了解这，后来我们那边社区医院的医生，我定期会查胆固醇，他说蛋黄你不要吃啊，蛋黄吃了会升的。我说啊，那我又不吃蛋黄，那我就回家吃鸡蛋，我又把那个担心吃了，把蛋黄扔掉了。有几个月才都是那么干的了，真
不过
的就是你
那个
心
时候
里
他
面。
们就现在传统医生倒是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他还是一刀切。
对呀、啊，那医院的医生他也这么说的。我说那医生，那你们胆固醇高不？哎，都没管过，就这个样子吧，也没什么症状。他说就不用管了，就是反正也说不清，也是摆烂的那种，高
就
就
是
高去。
对病人很要求很严格，可是自己好像又不管
对，
他。
吃了那个蛋黄生，他就跟你说你要不正常你就不要吃，但是他不告诉你，他也不知道后面生出来到底是什么东西，他说不清楚的都。反正在他们的意思里面，你只要超标，他就要开那个药嘛，开他汀嘛。
对
他
对
尽
对
量
对。
就让你在那个指标之内，他不要让你超标，就是这样的。反正走了很多家医院，包括我们这边的人民医院，还有这边的社区院，都是医生都是这个理念。后来我又想想，这个运动会升，吃鸡蛋它肯定也会升，因为都是饱和脂肪嘛。包括我们吃猪油呀，像牛油、羊油这些，只要是饱和脂肪，你接触到的，还有像那个叫什
对，
么，就
只要
是
是动物
蛤
性
蜊，
的食物，
对，
都会有
还
胆
有
固醇。
椰子油，它都会升的，绝对会升的。除非你说你把那些饱和脂肪，我把一部分给它替换成那个不饱和，可能会降点食物性的那个。我就是到这块的时候，我大概我就不用再纠结了。其实重点不在于你的总胆固醇指标有多高，而是你的甘油三酯有多低，这个才是就是现在我领悟到最重要一个东西。
对，
所以后来就是我大概知道这点的时候，我就不再去纠结这个数字，它要高就让它高去吧。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想着去做那个。先从低碳开始慢慢往那个生酮里面走嘛。那个时候在关注你之前，其实我又关注小红书的另外一个博主，他们俩也是就是自己做的嘛，就自己家里面老公他是引路人，他做他也帮我指引了一段时间。不过我也蛮感谢他的，因为他但是他有个致命的那个，他就是他吃那个生酮甜品，吃甜品，然后呢吃好多好多，而且我发现他吃了之后那个小肠菌有点叫过度生长那种。对，我看他视频，我大概知道出问题了嘛，相当于是某种程度上出问题，那肯定方向有点偏了，不能那样去走了。
他那个小肠菌群过度生长是确诊的吗？还是自己说的？
他自己好像是自己说的，因为感觉各种不舒服嘛，就是什么放屁啊、打嗝呀、那个肠胃消化不良啊，各种，就是那样的。反正他没有说谁去医院那个确诊。后来我想，哦，那甜品肯定是不能再吃了的，我就把甜品就杀掉了。我家里面其实有那个烤箱，我自己也可以做很多，但是我就不做了嘛。后
对，
来就是每天，后来就是开始就是慢慢关注你的比较多。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最要的就是睡眠那关我过不了关。我整个有刚开始切的时候啊，就是没有切利索，就是我晚上会吃一两片面包，但是到晚上那个眼睛瞪得跟个铜铃一样。我一个礼拜整个反正有4个晚上都是那种通
你
宵
吃
熬
那个
的，
面包是什么？生酮面包吗？
不是生的面包，自己做的那种普通那种就是碳水面包，就是吐司。
那你那会儿？肯定是入不了酮的了，你这个永远
对，
是
你入
处
不
于那
了，
种就是要入酮又入不了酮的状态。
对，那个时候脂肪比例拉高了，然后那个时候关注的那个博主，他又让我就是晚饭嘛吃一点点那个碳水，然后我就忘了放在晚餐吃了，因为放在晚餐上说，睡眠不会有太多影响，但是我其实是一个睡眠特别受影响的人，特别是尤其像现在春季这个生发这种季节，就我感觉特别旺，要喝很多下午茶。我那个时候就说，我这个我们后面再谈。我就说那回到刚才那块儿啊，就是睡眠这关，就是慢慢的熬了一个礼拜了。我当时差点挺不下来，他给我打气，然后我一直挺过来了。慢慢的，哎，可以睡到3个小时、4个小时，再后来5个小时慢慢再往上涨，到去年冬季的时候，差不多能睡到7个小时或是8个小时。尤其是3、9天最冷那段时间，睡眠特别好。
啊，好，那这算
就慢
是
慢
身
的，
体自己花了2、3个
对。
月自己调整过来的吗？
慢慢是算是调过来嘛，其实到现在算下来应该是有5个月吧。我国庆节开始的，现在已经3月份了，3月底了都，有5个多月了都。然后那个时候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的姨妈她有点那个周期有点不稳了，就开始往后推，推了大概2个月。第一次推了1个礼拜，第二次推了半个月，然后到后面就是2月、3月都是在月初正常了，基本上，那姨妈的问题算是解决了。我当时还有点蛮担心的，
你
后来感觉。
后来你回想的时候有考虑过最初那么1、2个月你是怎么吃的，中间有没有哪里没有做到位的呢？当然，生酮甜点这个咱们刚才聊到了，就是。
天呐，那个时候已经卡掉了。国庆节开始就没怎么吃了。我姨妈后来我在想，是不是油？人家说是脂肪，不是养姨妈了都。后来我又想，那我每天那个油量肯定是吃
不
错，因
是
为我
不是，那是那个博主说的，不是我说的。
对，博
对
主说的，对，
你
是博主说的。
现在你发现是哪饮食哪里没有做好吗？你自己当时想过没？
其实我当时也没有特别纠结，人家说你只要把脂肪吃够，把蛋白质吃够，它终究它会身体会自行调理，回到一个正确的一
但
个那
是
个
如果
一个
说
系
你
列。
脂肪吃的很多，蛋白质又选错了，会怎么办呢？
不过我可能一开始可能擦的比较多吧，大概就是身体那个博主他也是引用你的那个，就是身体的重量乘以0.8，我就是按那个来吃的吧。
我跟你说，很
那。
多人是 copy 我的，因
啊，
为
对，有就是
我
放屁的，
很多人会跑过来找我咨询，然后没有第二次，或者说有的人他会偷偷买我的那个检查的那个体检表，或者说我的那个问卷调查，他拿走了之后就不来找我了，这种都是我的竞争对手啊，他偷偷的把我东西都拿走了。
大概好像是听就听到了，他说按照那个来吃。然后我也就按照那个嘛，每次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是当时有关注你的一部分视频，我看你都是吃饭有可能会上秤，可能会称一下的重量，我也是，就是
其实零点八算
据
是
我
比较
所
少的了，零点八是比较少的。在我不管是就是说咨询其他的客户和实际指导的过程中，我觉得0.8是偏少的，应该在1.2、1.5这个区间里面会比较好。
对，其实后来我依据我自己情况，我有调整，因为我有运动嘛，运动的话，那我肯定是1.0往上的都，所以后来就是肉的量就调整到就是5两、6两都没关系，不是特别纠结，反正大概就这么多。就这样下来，其实蛋白质跟油脂的话量没有走得太偏，所以的话后来姨妈养的后来也比较顺，它没有出现太大的波动，也没有像有的人说是出走呀那种，那我没有的那个没有的。
可能还
我
是
也
属
有
你
时候，
就是处于那种还算不怎么挑食的人，这种就
对，
比较
不巧，
好。
不巧，
就是因为你的江浙，我咨询的江浙的女生太多，有一些女生就是可能 不知道是在哪里刷的帖子，或者说听一些人的一些建议，或者说他们自己过去减肥的一些经历，就是只吃鸡鸭鱼虾这种不带怎么脂肪的，然后呢，明明姨妈开始推迟了，还是继续这么吃，她贫血就很厉害，就可能
是
有的
的，
人身体不好的话，搞个2个月就没有姨妈了。
对
没
啊，
有了
所
之
以
后
如
再
果，
把它调回来就很浪费时间。
所以这个上面我没有走太多弯路，可能自己当初关注的可能也比较多吧，都，大差不差的，就是大概半斤左右，就是这样吃下来，一直吃到现在嘛，大部分也是以红肉为主，后来就是生酮大概到1个月，我国庆，确切的说是国庆节那几天回家时候开始的。然后就开始，那个时候还喝防弹咖啡，那个时候不知道，可能防弹咖啡一吃下去就是大概5、60克的油，
哦，
黄油
那很多了，
跟那个椰子油，
对。
因为我那会儿在家，我妈做饭嘛，他们就不敢吃那个油，我又嫌他那个菜里面给的油太少，我又怕脂肪吃不够，我就把那个自己就额外的，就是通过防弹咖啡把那个油给补上来，我妈看都吓死了都，你
是
这
啊，
样吃啊，你不要
正
再
常，
怪罪别人，被吓死了都，我
对。
真的吓死了都。然后我们那会儿还一起去做了那个胆固醇检查，我妈是吃他平才3.几，我的直接飙了7.5，
就是
那个时候，
你那天那段时间每次都喝个50来克的脂肪，你后来观察过体
对，
重的变化吗？
体重呢，因为我一直有运动嘛，其实变化不是很明显的，但是我明显感觉到点，就是我的头层慢慢的它量在减，一点一点的减，很少，现在感觉不到的机会。
那说到底，它并不是因为你吃了脂肪头痛减弱了，那可能是生酮本身
对，
带
它
来
进入
的
这种
作用。
代谢模式，然后就是它是有那种副作用，就是它可能有偏头痛，我就理解为是碳水带的，可能已经把这盖掉了都，慢慢的它就没了都，所以感觉生酮带给我还是蛮多的，偏头痛这个我现在是基本上是没有，然后就是精力就特别旺盛，是一天是用不完的劲儿，
那是
不
可
太
以
容易感冒。像这段时间我公婆他们过来，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去苏州那边玩嘛，那天刚好虽然是白天大太阳，到了晚上，但是到晚上那会儿刮风，那特别冷，我就穿了一个毛衣，穿了一个加厚的那个打底衫，我连羽绒服都没穿，他们4个人全穿了羽绒服，我冻得虽然是有点冷，但是我没感冒，
你
回家。
后来有那个像我们要求那样吃一些维生素 D 之类的吗？
有，我维生素 D 是最近1个月才加的都，因为你之前说过你不是有买那个体脂秤吗？不是买了一个华为的，但是它很不准，但是它有一个数字提醒了我，说是那个叫钴盐含量低。刚好我想，我那段时间去做了那个就是去医院做那个膝盖的那个核磁共振，我发现我有那个叫骨质增生，因为跑步跑的膝盖有点疼，医生说是有骨质增生。我联想起来，我那个秤上他说是那个叫什么钴盐含量低，我想，哎呀，是不是缺钙了都？应该是缺钙出问题了都。我想要补嘛，那之前大概有做过功课，就是要补那个 D 还有那个 K。K 我在网上是买的酸菜啊，准备把酸菜加入，泡菜酸菜加入。然后的话，D 的话，现在每天就是吃的那个叫金达薇，金达薇它那个5000单位的，每天吃2粒。像这2天睡眠的话有一点点问题，我晚上这课就省掉了。等睡眠好的时候，晚上我再把另外一个加回来。现在这2天睡眠给我们吃的都是5000，因为人家说那个
不
维
过，
生素 D 好像
我
是，
要提醒一下你，我这个是你自己给自己的诊断，或者说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判断哈。
对。
我先不表达我的一个那个意见，但是你先试一下，先试一下。
我过一段时间还准备去医院测一下那个25，那个叫什么羟基维生素 D，这个是要测的。本来想之前开始测，但是我想啊，测估计也没意义，大概率是缺的都，肯定是那个值非常低的都。本身已经有那个叫骨质增生的，然后我想补大概3个月，到时候也就测一下。包括前一段时间我测那个叫同型半胱氨酸，叶酸跟那个 B 族也有加，这两天睡眠不好，先暂时停掉，后面的好了我再加出去，后面再过2天再去测。反正就是持续监测吧，都。
可以，可以，反正
是。
2、3个月你做一次复
要查
查，
一
把一
次，
些重要的一些
对，
指标重新都查一次，
是
然
的，
后再
对，
改变一下自己的，不管是补剂还是饮食结构，就一般都是这样操作的。
是的，这2次小心里面有一个底吧。像有段时间刚开始嘛， 他们有的说要测那个血统，其实我那个时候我也买了嘛，一开始就是那个时候他这样说，我也买了。后来我就大概监测会吃哪些东西，他会退钱，哪些东西不会退，大概多少克碳水有时候会退，浅退、深退。现在已经比较有经验了都，有经验了嘛，那我其实吃的东西时候我会注意一下，然后大概率现在测的频率也会越来越少。
你是什么扎手指还是呼吸
扎手
筒？
指的那种血统，
啊，
扎手指测血统那种，那用那个微测好像还可以。
啊，那个
嗯，
可以，
我，
嗯，
基本上从10月份之后来我就一直没有爆过碳。我觉得我其实我个人感觉啊，就是运动的人做事情还是蛮认真的，就还是比较有那个毅力的。
那
所以
对，
我不
本
像那
身
种，
运动就是一个比较考验意志力的东西，
对，所以
不过。
我觉得我后来没有出现像人家那种爆碳那种情况。
但是我是从一个教练或者从一个博主的角度，我又希望所有的听众不要把生酮当做一个很考验人意志的一个东西，好像说只有自律的人才能做好生酮。反
不
正
是的，不是的。
对，是要讲究一定的循序渐进的方法的，先从简单的事情做起，慢慢的就觉得后面的事情就不难了。但是就不要说一口吃个胖子。
其实大部分人他其实缺少一种，之前你说过那个叫切肌这个东西，他没有生过病，没有接到医院的医嘱通知，说是你得了什么病，要怎么样怎么样，他
对，
没有这种经历，所以
嗯，
他对做的东西要，尤其要戒除市面上那种精致的那种碳水，它是很难的都。有的人
很难。
甚至他刚开始他知道是你生酮这个东西很好，他做了，但是他那个抵抗不了这种诱惑，然后他又去报，一报报一大堆，然后完了又后悔，又开始重新入。这种人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就是那种没有抵抗力的人，他应该是蛮多的这种。
这种的话太多，但是我就建议，这类朋友呢，就是能够去一下养老院，能够去一下医院的急诊室，去一下手术室门口先坐一坐，坐个半天，就有体会了。
感受不到了那一份人间疾苦，
然后真的是感受不到，都觉得因为自己吃一吃嘛，爽一爽嘛，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你会想到，人总有一天会老的嘛。五
对
十多
呀、啊，
岁、60多岁，现在你别说50多岁、60多岁，很多年轻人30、40岁都往急诊去送，很危险的，
太
太
多
多
了，
了。对啊，
20岁出头，冠心病、心梗、脑梗的，还有那个糖尿病的一大
对，
堆，
我就说
简单
人
就
是，
小红书上面刷一刷一大堆，推送的视频都是那些的都。
对啊，就是说大家他没有亲自感触到这个身临其境的话，他是不会有这种深刻的感悟的。啊，我们光是说在网上说你要这样，要那样，他没这个感受，就像高考一样的。你是说，你考上一本跟考上二本、三本和中专、大专是不同的感受的？我们总说，哎呀，你能上个好大学多好啊！在高考之前，谁都嘴硬，都没事儿。你看我的，我以后一定能混得好的。但是有时候，对吧？但是这个社会会，现实会很充分的打脸的。
是的，不过我现在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自己没有爆碳也算比较幸运了都，还是比较庆幸自己的自控了都。
对
另
我，
外的话就是我说说我做生酮的这个环境吧，我老公他是正常吃的都，他不会像我一样去做。因为他没什么，他觉得自己什么都正常嘛，你每年单位体检、血糖呀、什么血脂呀、咱胆固醇什么都正常的了，他就没有，他对我这个东西就不敢，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是他也不干涉我，
那就
有时
好，
候会偶尔问我，哎，这个东西你看我买这个是不是碳水？碳水多不多？有时候
啊。
吃个那个叫什么那个橘子，你看这个东西有多少是碳水吗？然后他我因为我在做，他很多时候他会耳濡目染，你知道不？从我做吃的这些东西到给我孩子吃的这些东西。我会严格控制，所以当他要给我孩子吃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有时候就会去反对他，或者是跟他去争论，
对，
因为他心里有时候没底嘛，都。我说你看吃或喝的那个叫阿莫西买的那个碳水都100克里面正常酸奶，那才5克，这个里面都10几克，明显加了好多糖的，你干嘛敢买这东西吃的都？啊，
没
平
错，
时就那平时周一到周五，我说你不要出去玩，你不要来吃，那就收嘛。平时我们的话就给他收起来。全部藏柜子里面，一把锁给锁起来，不要让他给我找的，早都不要让他找了。
我们家也是，我们家小孩现在才2岁多点吧，有时候他妈吃那个苏打饼干，就给小孩塞一块儿，有时候吃着吃着那一包就要吃完，我说不行，最多吃个半块
我也
儿，
是这样的呀， 那懒得一包都给吃了，你以为还要吃饭呢？待会儿你饭往哪儿吃啊？往
对
哪儿
啊，
塞？塞不上。
我经常就是，我就说他塞过去，我就给夺过来，有时候会这样。
啊，我们家是这样的，我家孩子我天有时候经常之前跑步，像每天我只要跑着，我就会隔天带他跑3公里，我就是靠跑步来给他控制他的那个肥胖的多。但是现在想起来其实挺可笑的啊，自己膝盖跑坏了，还要给孩子，那这样用这种方式给孩子来控制那个体重。我现在，所以我现在换思维方式，我说要把那个饮食用饮食方式来给他控制，所以我现在早饭就给他改成2个鸡蛋，还有那个酸奶，酸奶自己做嘛。然后再吃点那个自己做那个紫薯饼，跟那个紫薯跟那个燕麦把它弄在一起，然后烤箱里面给它就是让给它烤一烤，就这样给它弄的。它相对来说还是控制的还是可以的，基本上体重没有大起大落那种。
他
就
现
是
在，
逢年过节回家有点不受控了，老人嘛，爱嘛，天天就给塞，就这样。
不过您可以刚才说到你的那个小孩嘛，那个小孩他多大呀？
9岁了，9周岁了，九周
九
岁相
岁
当于
啊。
70多斤了，但是他是个肥胖子，他肉很瓷实那种，不是那种虚胖的，都是跑步嘛，那种练出来的
他也
嘛。
可以上你的体脂秤看一下嘛，呵呵。
对，是的，但是我买那个华为体重，我老觉得它不准。
比较准的就很贵，那没办法。
对，是的，就是大概吧，反正只要这个身材匀称，不要太那个啥，太离谱就行，我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就这样。现在也算是比较稳定了，像现在我们，像我父母现在过来，他们按照他们自己老年的吃法，他们有时候早上吃馒头呀，吃不吃包子之类的，我反正都是我说爸，那你们要吃的你自己做，我吃的大概到12点，我中午都我自己做，他们也不会干涉。下午的时候嘛，就是，
他
因为
们
我公公他，
就是你的父母是在做生酮，但是你的公公跟
公
婆
公
婆
婆
没
婆。
有做。
没有没有，他们很健康，他们都是瘦人，就是田里面劳动的庄稼人，是这样的，乡下过来的，他们的血糖还有胆固醇，他们指标都很好的，都就是那种正常高碳水那种，
就
还有
他
体
们
力，
没有怎
就是
么像城里人一样吃太多垃圾食品啊，那就还
没有，
好。
他们饮食里面没有那东西，他就是米面、馒头呀，这些肉呀、菜呀这些东西，早饭吧，图简单就是可能吃个馒头，加个咸菜，我要吃点肉，喝点粥，就这样，或者下个面条。但是人家身体没什么异常，人家都很瘦啊，所以那时候他们做他们的，我中午就自己做自己的嘛。然后到下午，因为我公公是个厨子，他下午就会多炒一盘菜，然后我们就一起吃嘛，我就吃菜，他们就吃他们的饭，吃他们的菜，就这样。
哦，那你们
基本
是
上，
两家人住在一起吗？现在？
是我公婆他们就是过年之后跟我老公一起开车到无锡这边，到我们无锡这边的家这边一起过1个月，然后清明节再回去，再过就是一起的。但是吃饭我是中午这顿我是跟他们分开的，我最大的这一餐我中午吃的是跟他们分开，我自己做的。一开始就跟他们说好，因为我做生酮饮食嘛，跟他们吃的肯定不一样。然后那个他们也体谅我，也都大家都达成一致的，所以这个就没什么问题了。
那
还
咱们
算比较
就
友好。
回来，你的公公婆婆就不聊了，咱们就聊聊你的父母吧，
父母
聊
啊，
聊对你的父母。
父母那边，我之前就告诉过你，就是我家是汉中那边，我们家之前做那个凉皮的。然后因为我妈妈之前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就是20年冠军冰室，就是从吃凉皮那块是把自己吃胖的。后来就是那个体重130一直没下过，一直到就是做生酮之前都130没下过。他是小基数，他个子还比较矮。我爸爸是大概6、7年前有那个肾炎查出来，然后当时去咸阳那边的一个医院看，那个时候就开始吃药，吃那些药，定期还是去我们那边市里面去采购一些中成药，反正每隔2、3个月都要去采购一次。
中药嘛，那时候。
对，中药就算下来也有7、8年了吧都，反正他也是大体重，他体重虽然也没怎么减过。虽然也去跟我妈去，每天都去跳广场舞，还知道运动很重要，但是两人体重从来不是靠跳那个广场舞他给减下的，也没怎么减。他们的活动量还很大，我爸大概是在170多斤吧，高的时候有180。
哎，个子是多高
个子不高，你个子就1米7，刚好1米7。
啊？那算是比较重喽。
但是整个人就很肥嘛，又宽又肥的那种，肚子也大，就是那样的人。很油腻的那种感觉， 然后两个人都怕，有时候我也笑我妈妈，就是你睡在床上，你都看不见自己的脚丫子。
那他们俩现在就过来跟你一起住，然后。
没有，他们本来我是让他们跟我到无锡这边来，看着我跟着我一起吃，多上
嗯，
两三个月生活。
对
但
啊，
是他们又想无锡这边不自在，就脱离他们自己的那个生活环境。他那边有朋友有广场舞，他不喜欢到这边来。我说
嗯，
好，那我回到无锡之后，我们经常联系，就是视频里面我教你怎么跟你跟我学。
哦，那你这很尽心呐，还视频连线的话，
当时对呀、啊，就因为没结束嘛，隔三差五跟他们聊天嘛，顺便再
嗯。
跟他们灌输三些那个生活的东西给他们，那就吃喝给他们买的，慢慢的灌买的。关键我妈她还好，我给她买的书她还看的呢，买了几本跟那个就是像那个什么《指环针》下来，还有跟生活有关的
他们
一些
自己
书。
看书吗？
我妈看的，我妈是看的，我爸
啊、
她是她文化程度不高，她不爱看，她看不进去。然后我妈怎么吃，她就跟着我妈吃。
哦，哦，那你
哦，
妈以前是当老师的还是什么
没有
那
没
种？
有没有，我妈初中毕业，也不是老师，
但是她
但
自
是
己爱看，那不容易啊。
她是有病啊，有她但是有冠心病啊，就是
嗯。
也是病的就有就很心情很不好。但是你说牵扯到健康这方面，你让她
嗯。
看，她还是会看，她也自己也惜命，说白了也
嗯，
惜命的。
但是我说这个配合度真的可以，就是愿意主动看
啊，
书的老年人真的不多。
哎，就是那个低碳，是不是低碳委员会编的那本叫什么来着？
那个叫《
低碳水化合
低
物
碳水
生
化合
活能
物
力
工作
是？
手册》，对。
啊，对对对，就那本书，我就买上那本书看了的。
啊，那本书可以，嗯。
我说你把这本书吃透，到时候呢，你再听听那个我给你介绍这个小莫老师视频，它里面那个经验笔记里面涵盖的那个东西要多很多，有空你就听。
嗯。
好，他把书看完了，看完他就开始做。哎，
嗯，
我妈那个架不住意志薄弱呀，都。
这，
他总是去偷吃，
哦，偷吃，
偷吃爱偷吃，三天两头被我逮着，然后我就说他，我说不好意思。然
啊，
后有时候过年回家吧，跟我赌气，赌气一个人就猛去嗨一碗米饭或者一碗面条，吃
哦，
完了半夜就开始，感觉有点失眠，就是那样的人，就有点小女孩的那种。因为我们老家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那个地方是产美食还特别多，
嗯。
像那个馒头呀，就是那个碳水类的。
很多，
还有花卷啊，这些街头小巷那个凉皮，真的是所有人的最爱，汉中人都是最爱。基本上，我觉得汉中每一个人早餐都是必定离不开那个叫凉皮，还有那个叫粥这两个东西的。
嗯，
他吃一碗，他吃吃一筷子那个凉皮，就要喝一口粥，就大部分人都觉得很爽这种方式。但其实现在想想，你的早餐真的就是一堆碳水，什么都没有，
没有营
还
养
有一
啊，
大堆
没有什
植
么
物
营
油，
养。
对，就是这样。他会在里面给你弄一点什么土豆丝、青菜，就那几个两三根没了，还有
还
点
是
豆芽，
那营养还是太贫瘠。
就是很贫瘠，你看不到肉，看不到那个什么奶酸奶似的。可能有的人会那个什么，会多吃带点什么鸡蛋呀、啊、什么之类的，还有什么肉夹馍，就这些东西。所以我回老家感觉啊，就是现在的真的是胖人好多的都，没见几个大街上走的，没见几个瘦的都。
嗯，你觉得你妈的那个态度的转变是跟她看书有关系，还是觉得跟你的指导有关系？
是因为我让他那样做，他就尝试着跟着我做，他体会到好处了。
啊，
他说脑子特别清晰，没有以前那种很污的那种感觉。他
他
之前
好，
是，
他没有跟你一直怄气怄下去哈。
你现在呕两天气，然后他又好了，呕两天气他又好了，就是这样的。对，
啊，那行。
是个很火气很大的一个人。
啊。
就是有时候你看他这个人就是火气很旺，就
嗯，
是有时候
这情
也
绪
就生
化，
闷气嘛，对，有点。所以就是你跟他说，他不生气了，他就说你让我这样做，我偏不这样做，就
嗯，
是那样的都。
不过好
如
在
果
就
那
是，
就那样做吧都。
好在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都不跟你较真儿就
了
行
解
了，
他，了解他，就是翻过那页之后，他就会按照他自己经验，他觉得好的方向往那面，那往那个方向去走，他不会去特别去跟你较真点那种，不是那种。
嗯，嗯嗯嗯。他毕竟是不是先看到你好了，然后他起码知道这个方向是没问题的。
对。因为毕竟那是写了本书呀，它是很系统的一个知识一本书呀。
嗯，
我说你不相信我说的，你总归相信这书上写的东西吧，对不对？人家那会骗你，
嗯，
这都已经成立是一本书，它是一个知识体系，说明它是有存在价值的都。好，他就开始这块儿开始相信了，
嗯，
刚
对。
开始吃油吧，也是一点一点加，他说不敢大量吃， 他还会吃一小碗饭。我说你那你就从低碳开始吧，你把你这个饭，你慢慢的减，减掉之后你就把油开始往上慢慢往上加。现在加的，现在已经做了3、4个月，基本上饭好几个月那电饭锅都没用过了都。
挺好的，我家的那个电饭锅我也得想办法给卖掉，我都用不上啊，两个。
哎，那你们家里不是还有另外两个人？他们不是说他们不是也要吃那个米饭的吗？
他不吃饭，我老婆也不吃饭。现在我老婆顶多就是有时候她不做生酮，但她会自己弄点面包啊啥的，对，她吃一点点。
低碳也挺好的，对，也不错了，比大部分人吃碳水人好多了都。
还是你天天在我身边，他要是再天天的那种
所以
狂
你想
吃，那
吃一
肯
个
定要被我制止的。
话说回来，说到我老妈那边，她就是不会要那个好处，就是精神头比较好，没有那种头疼脑热。你知道冠心病有时候会带来那种就是叫气弱啊，还有那个有点供血不足，那个脑子会那个供血不足会出现那种情况的。当她做了她这个方面，她就有改善。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血压正常了。以前都是低压，那个低压有时候才50几、60几，高压有时候连90都上不过。
现在都到100多了吗？到100多、110了吗？
100、110，高压110左右，有时候120。
哎，那可
低压
以，
的话，基本上是在70、80的样子，已经
可
正
以，
常
那
了。
基本正常了。
因为他以前他就不吃那个肉呀，吃的很少呀，他就每天就吃一大碗面。你说你这个他正常的不了吧？他营养不全，他那个血压能管吗？好不了的都。
你给他调
他
整
现
这
在
个
就是
过程中，他之前吃不吃那些降血压的药啊？不吃的吧？
降血压的药没有，他
没
不
有
吃的。
吃
我爸
啊。
那块高血压，我
那
爸
现
就
在
吃。
生酮了之后，那个有没有说主动的把一些盐啊什么的多吃点儿？
我跟你说啊，吃盐这个真的是我都不知道，我嘴皮子都说烂了，都不敢吃。说是人家说是那个什么，一天5克盐不能超，也永远不能超。我说你这个都已经是低碳生酮了，我就把你的有的视频，还有一些其他我看的书上面的那个聊，包括那本书上面说的关于加盐这块，我都在看。你看那书上说的，人家说了，这都要加盐的。你不要觉得这个东西你要按照你这个步骤会做不下去的，都老是觉得你天天整天都管那么多，没劲儿没劲儿。你没劲就是你缺你家就好了呀，就。
那所
我
以他
突然
后
间
来，
回家，我还专门跑到那边超市去买那个低钠盐。我说你家，你们今天早上你加盐，你哪怕你先给我你用手指头两个手指你给我搓一捏一小撮，你先喝了，然后你去外面走一圈，一圈下午你先看看你自己的感受。
让他
我
感
爸
受一下
说，
是不是有力气了哈。
对，我爸说，哎，沿着那个河堤走了2圈，感觉还精力还蛮可以，还不错。人家在天天早上就一个人，就有时候我妈还没醒，妈还不敢叫。人家就是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沿着走了2圈了都，还感觉还不错了都。我爸那个人，
那不错，所以你妈妈从这个一，就是你让她从不敢做到先尝试，那么迈出第一步，
对，是的，
然后她觉得这个确实体力好了，然后她现在慢慢
是
的
的。
敢吃盐了。
但其实说实话，你让他，你说。碳水有问题啊，他其实还是打心眼里怀疑。我说，那你自己试一下，他就在吃那个糯米，就那个糯米，真的那种糯米，带肉的，带扣肉的面，那种
他现在还
碳
吃
水
吗？
肉。他不信邪，他就试一碗，上面端上上秤，直接长2斤，这几个下都在吓到了。他就说好灵的，我说是啊，是很灵，一下就知道了。
那是什么时
后面，
候？那是2月份、1月份。
大概。不止了，年前大概11月还是12月，就是我们国庆回娘家之后，我大概有之后那一个月之后，都11月中旬了，他跟我说有这么一档子事儿，我说那你自己经历一下最好呀，都不
是，
用我什么，我
对
天天
对
在你
对，
耳朵边旁边跟你说了都，
就不用咱们老是危言耸听，他自己得试一下。
所以后来不管是去像我公公婆家去那边做客嘛，去那边走亲串友，他们去吃饭的时候，他就很注意那些碳水，他就不吃。包括交给他的那些什么土豆呀、红薯呀、山药呀、南瓜、芋头这些东西，尽量能不吃都不吃。但是他不可能就是戒得那么轻，他跟我说："哎，这两天体重没降，怎么就没降了？"我又问他："我说你吃啥了？”他说："昨天那个熬的那个菜里面，那个荤菜里面有一点
勾芡，
那个土豆。"我说："
哦，土
你把
豆。
土豆给我去掉，你下次加那个竹笋或者那个干笋或者加那个萝卜也行，你就不要吃那个土豆。"反正
对。
就是碰到一个给他纠正一个，碰到一个纠正，都是每次经历了之后，你跟他说了，他就不会碰那个东西。 一开上的男厕那么多，是这个奔驰那个奔
是，
驰
他这个教育或者说这些细节，真
常
的是
见
一
跟
次一
场
次
所
的，
的，
对，一次一次的学到。
因为他一开始掉体重嘛，他就很开心，掉到后面就卡了，卡到后面他说这掉7、8斤怎么掉不下去？我说你卡，你肯定吃什么都不对的东西。一问果不其然，不吃了我。看到去买个菜，看见人家外面做那个，我们那边叫核桃馍，那个挺好吃的，很酥脆的那种。他腿都磨破了，
是什
我
么东
爸就
西？
喊赶紧走了，就是那种，馍馍嘛，
啊，
上面用核桃做那种酱抹上去，然后在那个
哦，
大的那种，烤箱里面烤那种，我们那边叫核桃馍，就
啊，
那个
核
很好
桃
吃。
馍，
我小时候对我们就很爱吃，然后上次有我们老家那边特产嘛，我爸就喊他你别看了，赶紧走，别看了啊，现在又涨了都，一个喊一个人就站在旁边看。但是我爸说你就在旁边。一会儿人家吃你就看就好了，或者你吃我看你吃好了，
有的时候也
就
想
是
的
这样的
挺
都，
有意思的。你说老年人
但
吧，
是，
他都活了一辈子了，这玩意儿好
对
吃
啊，
也就好吃，可是
经
都已
常
经……
给我说一句话就是，你说的我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我这一辈子白活了。
这问题是你已经吃了一辈子了
对呀、啊，我说那你去吃呀、啊，你看你现在还吃不，我让你吃你吃不，他说那个不能吃。所以嘛，我说，你看现在很多东西你不用跟他说，他自己都知道了。我
他自
这个真
己。
的是要体验一把，因为有时候你让一个人跟他讲道理讲不清的，能让一个人回心转意的不是道理，那是南墙，撞一次南墙他就知道了。
就是我说一下我的一些感受啊，就是看你妈妈，你调理你妈妈，首先你没有给她设置一个时间一个限度，比如说你必须得在3个月之内把这个事儿做
没有，
好，对，你就是
没
给
有，
她充分的试错的时间，这样她
是呀，
至少不会很紧张，也不会觉得你在逼她在干什么事情。我觉得这样的
对，
一个环境是不错的，但
因为
是
其实，很多利害关系已经跟他聊过了嘛，
对，
包
他
括
还
那
有
个
冠心病，对吧？他是
那
注重
本
自己的健
书里
康的。
面，因为那本书里面后面有他有30几个病例，里面包括关于斑块代谢这一块的，我看到有例子的，住了几个月斑块代谢有多少。就是那个范围会缩小嘛，有的时候3个月他可能就缩了30%、40%，就是那种严格的生酮啊。我就发给他看，我说你看人家这个，你是不是跟人家一样的？不同的是这个人血糖还比你高，你血糖虽然正常，但是你有斑块，他也有。你看人家做几个月，人家啥？他一
对。
看啊，那个心里有底了。
对，
然后他心里面他就有那么一丝希望，你知道不？因为你正常高碳水，你去医院，医生给你就只会跟你说，你这个没办法的，这怎么能代谢掉？没吃，就这样的。
对呀，
我说你看这个生酮能帮你把这个东西代谢了，你做个你认认真真做个2年，把这些碳水不要是脱脂，你做个2年，它基本上都能代谢很多。你那个他的那个药可能都可以停掉的。我就给他打气嘛，把心里面有底了，有底了。我们后来又跟他聊了那个叫什么，就很多小红书上面那个叫欺骗餐。我说你跟那些吃欺骗餐的那些人都没啥区别。他说："哎，这个搞好，给我一段时间，我慢慢戒掉。"但
是
你
的，
自己
是
还，
的。
我说了这样，他还特别就是给自己安慰的。"哎，你说这个很符合我，我觉得我就跟这个人一样就好了，他就是这种人。
对，找到一个模板了。
我说一样也好，你反正你做到最后你给我砍掉就好了。
就是，首先你没有给你妈妈压力，再一个呢，让
没
她
有。
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例子，从这个书里面的案例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
是的呀，
然后他对他自己的健康也有追求，他也不想
是的，
说
是
过
的，
早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心脏病啊怎么的去挂掉的，他不想这样子，大家都惜命嘛。
他现在你知道吧？他有时跟我聊了，他以前他说，因为跟我爸有时候也会干架嘛，都家里面就是鸡飞狗跳那种。他说我这个病，我都没想，后来我都想好了，咋的，那是他。大概好2、3年前说的话，很多年前说的。那个时候，那个护士长，比如症状很严重的时候，他那整个人都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个动作不怎么样的。我看你哭那个样子，看着他难受，特难受。然后他，你说现在过了好几个月，他说，太太，我现在都不敢想象当初那个时候的样子，现在都不敢想，还能到走到这样一步。
啊，健康又回来了，他
其
觉得
实，
这个生活又有
对
盼
啊，
头了
我说
哈。
那不是你看，生命力其实还是很顽强的。你有方法，只要有方法，你好好去吧，不要去偷吃，咱们就按人家已经有的现成的那个路子去走就好了，不会有问题的。我就这样劝他，然后也就说开了嘛，反正现在心情也是好了不少
那如果说从去年10月份开始跟
的。
他灌输这个理念，到现在也有快半年的时间了，已经做得差不多
怪呀、啊，你都不说我怪的，我嘴皮子都磨破了都。
了。
每次跟他说的可烦了，有时候他就说：“你再跟我说，我要关门关机了啊！”我说：“好，我不跟你说了。
问你，你 也感
他
受
就
到
这
我
么
做
说，
博主的这种难受的地方了吧？
有一点真的是跟人打交道，真的是脾气秉性是千差万别的。
真是，你这还是对妈妈一个人，还是你的亲
对
人
呀、啊。”
都这么反对你？那你别说，我们在网上面对这么多网友了。
他都嫌我烦，他都觉得没事啊，你又来给我灌那个生酮那个什么，一下子生铁了都生酮了都，就跟我这样说又说不，我那个什么，我说生酮，我妹那会儿跟我妈我们回去的时候，他们俩还嘻嘻笑我，我妈就给我打插科打诨嘛，还生铁了都，但现在他知道生酮了是什么东西，他再也不那样跟我开玩笑了
那现在你觉得他真正完
都。
全步入正轨是在2月份啊、3月份啊，什么时候？
其实现在还不是。你知道不？我过年回家的时候啊，他因为过年回家，你知道招架不住要待客，他有时候会买些水果，虽然不会自己吃太多，招
还是
待
会
别
吃
人，
一
但是
点点，
他会心动，他就剩那一两半，然后我说你明天你不要吃米饭，然后第三天我给你测一下你那个血统，一测哎0.5，我说你看吧，你偷吃你隔个一天你才能恢复到0.5的同时。你才刚刚你有一点点这种状态，你要是今天再吃两餐，你就同时马上没了都。
对呀，
我看着都可惜，我看着我都觉得挺可惜，你不觉得可惜
那
吗？
好在那时候
他
你
就，
在旁边。
对，我爸那个时候已经是0.7、0.8了，是八记得比较好。我爸还是跟我妈学的
但是你
都。
爸的这控制力还是比你妈妈好一点哈。
我爸吃药吃的多呀，他那个痛苦呀，那个尿蛋白啊，他那个比我妈那个恼火。他就是因为吃药吃多嘛，肾炎嘛，怕走到那个叫尿毒症那一步嘛，就
他
特别
是有
吸，
好多年了吧？我记得你说的是。
七八年了都，
按理说，就是说有这个
对，
肾尿蛋白的话，血糖是不是以前也不太好？
血糖他有，因为有时候爱吃零食嘛，那什么油炸胡豆、油炸豌豆，还有那个什么花生。就爱吃些垃圾食品，就整天有事没事的就去超市买。我们楼下有超市，买一包上来啃，一边看电视一边啃，就这样，一会儿一包就给我啃完了。然后他去体检过，反正都高，但是就是在血糖就是在7.2、8.几那种，然后那个胆固醇也是7.2、8.几，挺高的那种，甘油三酯也老高，2.几的那种好像，就快3了都，
那我的意思是，
就
我
是
的
那
意
种。
思 是7、8年前他那个有那个尿蛋白的时候，体检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糖前呐、二
血
糖
糖，
啊这种？
哎呀，他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查到血糖，那会儿我没清楚，没问他太多，只是查了一些跟那个肾炎这方面肾功能有关的一些指标。但是那个时候也重，那个时候也重，体重也重。他就是我爸也他爱吃零食嘛，他一直是他有的习惯嘛。我说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查那个血糖，那大概是2年前吧，1年多还2年前的事情了都。
然后2年前
反
的
正
时候，
就
血
是，
糖7点几、8点几比较高，空
对，
腹。
他可能吃零食就高。后来人家就说，你管住嘴，迈开腿嘛，好多人都知道的，让他少吃一点，哎，少吃点就下去了都，还能真的下去一点点，他也就信。加上平时他们有运动，其实后来就没太管过，但是体重一直是个大基数下不来。他也后来也吃降压药嘛，你知道那个体重一上去那个。除了你的血糖，他血糖是有点偏高，但是他的血压是真的是很高的，高血压，真是高血压。
140以上
然
吗？
后也140几了，快150了，你说过，就
这个
蛮
是
高
比
的
较
了。
高了，对。
他就那个降压药就没断过嘛，没断过。然后11那会儿我回家的时候他不在，他去那个吉尔吉斯斯坦那边去了。本来想去跟人家外面做生意的都，等我回到无锡这边的时候他又回家了，然后。我说你现在回去，你就跟我妈做那个地摊，你们俩就开始做。 然后也是嘛，每次视频的时候就要灌嘛，两个人一起在里面听那个灌嘛，他就反正不是不远，就给他灌到不知道多少，反正一大堆了都。他就开始吃那个什么，真的是特的，我爸真的特别听话，我说你不要吃里面，哎他说不吃就不吃了，就舔掉了都，12个出吧，说停就停，
对，因为我觉
然
得
后
男
然后
同志在这方面好像没有女同志那么纠结，他因为你让他吃肉，他反而开心。
然后他就跟我说，晚上睡不着。我说正常，你再熬个一个礼拜，睡不着，熬个一礼拜就好了都。然后过了几天跟我说，哎呀，好像睡好了，睡得比以前好。我说就好像不知道咋的，比以前睡得好了好多。以前都有那种什么失眠，我也不知道他是那个啥情况啊，可能是因为肾炎还有高碳水的食物本身带来一些反应，还有他说他的一个发现就是那个尿蛋白。好像少了一大半儿，
用了多
他
久？
说他
用了多久？
就一个礼拜几天的时间，
就一个礼拜，
很快，
尿蛋白就减少那么多了哈。
好了，但是2%我不知道。他说他肉眼可见的少了好多好多，他说以前吃药都没那个功效，
他是怎么观察自己的尿液，还是说去医院去做复查
尿液看得出来的都，他估计他平时尿
的？
上面那个泡泡
泡
那个
泡
量，
少了一
他估
点
计会
是
敏感
吧？
的，有可能是。
对对对。
反正也没去医院去怎么查过，就平时生活自己身体的感受变化来自己来看吧都。
那他后
后
来
来又
去医院查了吗？
没有，我本来就是想过年让他们查的，但是过年那段时间吃的又杂嘛，然后体重又怕长胃，我说你们这个系统能做过半年的时间，你们再去系统的复查一次，或者
对，
下次我们再回老家就一起我们去医院带你去复查一下。
可以。
然后就说，刚才话说回来，说到他那会儿做了大概有。一个礼拜的时候，他告诉我说是体重减了好几斤，减了5、6斤。他说蛮快的。我
水
说这
分，
个，我说我，对，我说这个是快啊，后面还会继续减呀、
啊。
啊。他说他的目标体重要到140。但是在2月份的时候啊，就是没过年没回家，他一直卡在150斤。其实150斤他已经减到一百一，已经减到12、13斤了。我那会儿卡了，卡平台了都。我说那你把吃的那个东西再调整一下。反正每天就是什么包包菜呀，还有那个大白菜呀，就这些萝卜。那段时间就是这三四种菜翻来覆去的吃。我说你不会换两样，他就会纠结。我有肾炎，我不能吃那个含钾多的。然后他就去小视频，你知道吧？看那些这个小视频那个小视频的，哪些菜的那个钾含量高，哪些菜钾含量低，可以把那些记下来。我说你看我吃这个就钾就不高，吃那个钾就低。我说你纠结那么多没有？你每天吃那么菜，其实你已经吃进去好多钾了。他不管，反正吃那个菜，他说含钾量低了，至于量有多少，他其实已经吃到你快2斤了都，他不管了都。但是我们知道，其实你吃进去的话，那个量，他那个他钾含量他就起来了都。所以我说，你不纠结也好，这样也挺好的。我也你也不用纠结了都，就按这个跑了，反正就吃不了那个菜就行了都。然后说到吃盐也是，难得不得了，我肾炎。这可是医生给下的死命令吧，不能多吃。我一天最多不超过5、6克盐了，这个你不要劝我，我是不会听你的。我说好，你自己感受好就行，你自己看吧。如果感觉身体就是腿上有没有那种乏力的话，你可以试着加一点啊。我也是把跟我妈说那个低碳要做盐的这个，首先是知识体系，书上面那有一段我翻出来给她看，你看这个说要加盐，然后你还有你的视频里面。有说过嘛？就是有的视频里面有的网友不是提到那个生命几期的那个有那个什么药，还有那个吃盐的那个量嘛？你不是有那个视频？我之前看过，我都找到那个上面是很细的都。我都看见人家生命几期的不超过那个什么3期4期，你就不用考虑那个什么去把那控制那个盐的那个量。他心里面相当于一个石头落地了嘛，因为之前让我一直帮他查，我也没查出来。就是你的视频我看多了，我看到这一点了，我刚好那会儿在家，我就给他看了，他就觉得哎。没那么担心了都。后来我走的时候啊，他那会儿其实血压就是过年那会儿血压就已经开始，就是已经基本上正常了都。但是他降压他不敢停降压药，我就是一直要求他，我说你停吧停吧，你先试嘛，你停个2天，你看如果没反弹的时候啊，那咱们就不吃了。如果说你停了2天之后你的血压哎不吃这个药又上去了，那你再加回来也没关系啊，对吧？
对，
这
慢慢
不
的
是
引
活的。
导。
我那个我也没有说是让你一下子就把这个就要全部停掉，
对，因为你像我们也不能随便建议客户去把这个药就停掉，又没这个
对，
权利。但是你们作为家人自己决定停是完全没问题的，而且
是的，
迈小步去试一试，一般都是可以的。嗯，
后来他就因为我给他们买了一个血压计嘛，然而每天整天早上、中午、晚上不停的测，不停的测，那个东西快用烂了都，以前都是去人家药铺测的都，然后。他发现啊，就是早上晚上啊，这个数值跟之前他那个吃降压药的时候相差不大。相反，我给提他有一天他早上加一点点盐之后，他发现那个高压变得又低了好些。哎，我说这个是不是加了盐对这个高压有点影响呀？你那个是不是什么身体那个什么那个电解质呀什么平衡了那个什么渗透压之类的玩意儿，它是不是有自动调整？然后你这个血压，它是不是就是变得更好一点，数值更漂亮点？我当时就那样想的，他也是有点半信半疑，但是确实数值确实很好，量出来效果确实非常非常好。早上量总是有点偏高，然后你到大概中午11点、12点，它又有点偏低了，因为血压一天早中晚它是波动的嘛，有不一样的嘛。后来他自己发现，早上、中午、晚上波动，这个值越来越小的时候，他把那个降压药就彻底停掉了嘛。后来就是很放心停了，现在都没吃过。
但是
所以
慢
我
慢的
这
给
个
他，
相当于
你
放弃
是
了。
他是慢慢的停，还是一次就停了？他因为他吃了几种降压药。
我就好像是一种吧，具体几种我也不知道，反正他吃的是我妈给他买的吧都。
哦，这不是
就
医
像
生给你
他
们开的，是你们自己买的吗？
是医生开的，医生开他具体是哪种我没问他，我没问他，他说停，我说我因为我之前已经建议过他很多次了，我说你只要做低碳，你只要血压你量起来你正常了，你就可以停了。但是他之前有一个月他。想停，他又不敢停。我是到回家过年的时候，趁他停，我看着他，
对，因为他，
我让他试，
因为
他
你
才真
血
正
压
敢
如
停
果
下
本
的。
来就已经降的差不多了，你还继续吃降压药，它可能，
他会更低了都。
它可能会更低，会有点危险的，反
对，对。后来他从那停了之后，他后面就再也没吃过了，他
而。
自己觉得正常，不用吃了就。然后这个就相当于是完事儿了嘛，这个。
对，
然
而
后
且。
那些吃的那个之前买的中药呀，全都没买了，也好几个月没去市里面买药了。
那不就省钱了吗？这个中药
省
多，
下来就省了不少
中
呀，
药
都。
一次多少钱？一个月？
中药每次买了花1-2千块钱买，
那
反
不
正
少
两三个月去市里面去吃，
啊。
都是那种特别贵的那种，什么鹿茸啊这些那种几百块钱一斤的那种，
那你吃
可
个
舍
七
得
八
了都。
年没解决问题
对啊，他可舍得了都。我妈说那家里面都跟那个药铺开药铺的一样，真的都是药罐子，跟那闻家里面闻熬药的味道。
那这个成本省了多少钱？你想这七
省
八年
多了，
花
省
了很
多了。
多钱。
是的呀，我说按这样吃下去，他要不做低碳了，后面不知道还要花多少呢。
是啊，
然后人家就特别开心嘛，最近去买了个好的摩托车，花了2万块钱。我说你这心情也不够可以啊，你这心情。
这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我爸是个挺逗的人，以
是，
前你知道我们家是两个女儿嘛，他其实也特别希望家里面能是儿子，你知道不？我说你羡慕人家那有儿子不？你看有个女儿，我就算是给不了你太多的钱，赚不了这个钱给你，我也能让你把身体搞好。这个应该算是我送给你们最大的一个礼物了都。
对呀，你想这
他
七
肯定
八
会
年，
挺
你
开
想
心
这
的
一个
都。
月2000，这一年就得要多少？就得要2万吧？
一年1-2万是要花的，一
对
年
呀，那
要
七八
花。
年就得十几万都花出去了，那你没解决问题，
对，
咱们
是
生
的，
酮不
是
花
的。
钱，两三个月解决问题啊，半
就
年，
肉跟菜这么简单，然后你知道过年回去他们买了多少肉不？买了120斤。我
可以。
爸那个人看到肉，他就死命的买，尤其是赶集的时候，碰见人家那种淡养的那种，就是农家地养那种，他就肉，哎，这个好，一次买个10几斤，这个好，赶紧买回去就给我做成腌肉。后来我走的时候又买个冰箱吧，就是开春了，然后那个温度高了，肉又怕坏，都要找个冰箱放，我又去买个冰箱。我说好，这些钱都该花没花吧都。
就放冰柜里了
对，就全部放冷柜里面了都。
哎，我
然
觉
后我
得
说你刚说的那
咱
个，
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然后
是的，
你说突然间告诉你爸妈说能放开吃肉了，哇，这不给开心死了。
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连猪油都不敢吃。包括2年前我还跟他说，我那个时候自己怎么想的，我说这猪油吧，开水一化，你看，你开水烫它就化开了。你要是到我们人身体这个环境的话，它是不是它就会它的温度低了，它是不是会
会凝固啊。
就都会凝固呀，它会堵塞血管呀。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想的都。
但咱们人是恒温动物啊。
对呀，我就觉得很奇怪，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样想的都。 现在想起来挺可笑的都。
对。
他现在好了，家里面，牛油上次走的时候，人家有个卖牛肉的，给了十几斤，免费送给他的，因为我买了好多牛肉嘛，就送
哦。
了十几斤牛油。我爸有天就专门在家里面炼油嘛，炼了2桶油，我走的时候带了大概10斤左右，
哇，那可
就
以，
带到这
可
边
以。
来。然后他自己家里面，他们用那个猪油嘛，猪油
嗯。
也是晾两大桶，还有羊油不缺的，很便宜的，
那
都
挺
可
好的，
便宜了没有？
那你老家那
啊，
边是怎么？是产猪、牛和羊的吗？
老家那边他们有那个回族人，他们自己养的那个羊和牛，他们定期把这羊打完了宰完了拿到集市上卖，就是这样的，
啊，那
就
贵
基
吗？
本上买的
现
是
在
新
价
鲜
格
的，
如何啊？因为我在广东，在深圳这边，我们这边牛肉都最便宜得要40
不便宜的，
呢。
老家羊肉都是30几，牛肉也是30-40一斤，都是这个价。
那没便宜到哪去
没便宜的，我感觉都是全国均价吧，
哈。
这个。
因为你算上路费，差不多就一样了，没区别了。
是的，他们在老家吃的那种牛肉，跟我在无锡这边买的还不一样。我这边买的话，就是直接就是图省上买，京东上买那种牛腩，它可能是新西兰呀、澳大利亚进口那边过来的，一次性就买个4公斤啊，囤在冰箱里面，然后一次做个牛腩炖萝卜呀，把它一次弄个2公斤左右，把它炖掉。他们在老家就是现买现鲜的，然后回来把它做成那种扇子，你知道吧？就是每次时候弄一点出来，一盘全部做的，然后炒菜的时候每次就是挖一坨出来，然后跟那个菜一起炒掉，把那个油哈，就让那个蔬菜加上那个油，然后把肉也吃掉，一起吃掉，就那样的。
他们是把它搅碎了吗？还是
不是
分
搅
成？
碎，它相当于把它切成那个肉丝，然后一次性把它做成那种我们老家那边叫哨子，就是
就把它
有上
炒
串的，
熟
相当
了，
于是
它已
卤过
经
的，
炒
对，
熟
相当
了。
于是卤过的，卤过的，相当于是卤过的，也反正炒熟了嘛。每次把它弄一点出来，跟那个蔬菜一起炒，连着油一起把它吃掉，就这样的，
方便，这是方便。
方便。对，它是吃，然后一次性买个4斤，吃个2、3天就那样也行。我说这样也行，显得。
可以，到时候让你爸妈再多吃点儿什么心啊、肝啊这些东西，可能对身体也
都吃
好。
的，并
对，
且也吃的。现在他们都吃的。
那
以前
好，
我爸吃鸡蛋还扔蛋黄，现在也吃的多。
嘿嘿嘿，
有时候很开心的，
就是
如果
好
熟
在，
了。
真的是你是一步一步的，这个指导他们，然后看到一些微小的改变，让他们从害怕变得不害怕。
对。
这个真的是要有人领着才行。你像
我
我。
很费苦舌的，我一开始我就做好那种打持久战的准备了。我说这个不是1天2天，你得慢慢
因为
给他们
好
灌。
在是你作为女儿在指导他们。你有时候你换成我这种博主什么，他们不一定信我的，但是换你就可以。
亲人嘛，不管怎么着，不会有害你的亲人。
对，所以我就说，大家真的是除了说自己减肥，你说真想帮助父母的话，那自己还是真的得像你这样多用点心。
对，你就是对着父母，你要，首先这种，你像你说那种切记啊，你要得了解你父母他心里面怎么想的，
对，
这个对你后面的成功率他是有很大的预判的都。
他到底是想治
你像那
病，是
种，
想活得久一点
对，
儿？
像那种病入膏肓的人，你有这种概念灌输给他们，他就特别认真，特别愿意听，也特别愿意学。哎，像是那种他没啥病的，他不爱尿你了都，那没啥关系的嘛，就这种的都。
对，要知道他想到底想不想解决问题，有啥问
是
题。
的，是的，所以嘛，我说这个东西真的是还是要看人的，
你别说就这些方法哦，你要是在广东广州这边，你要是找普通的医院，你要是公立医院就算了，你要是找民营医院，这一套下来10万块钱，
那不得了，这个钱都花多少了都，
就是你要专门的营养师、医生团队，
跟踪啊，一系列
就
的
像
都。
你这样指导，贴身指导，给你监控。对吧？然后你不懂了，给你解释，然后怎么样？看你的血糖，看你的血酮，然后日常执行的好与不好，然后适时的、及时的给你一些，纠正上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一套下来10万。
其实你说，即便是有这样的吧，他能配合，他能做起来也好呀，他也值呀。但是大部分人配合度，这是一个很大一个问
对，
题
配
都。
合度很成问题，就子
很多人
女。
他首先他不理解，他首先不理解，他还不同意你这个理念，你怎么去跟他说呀？
对，
不见裤子不擦，你不看他穿过，他怎么会听你的呀？不可能那种，是
他
男
有
的。
的时候就是，你看你作为子女吧，你跟他们说，把书给他们看，然后让他们看到这些进步，他很信你。有时候他这些客户，你比如说交个10万块钱给这些私营医院，他有时候他交的心不甘情不愿的，我交
因
的时
为
候说你是不是在坑我？
像这个契机啊，我一开始我就这样想的，我说我空口白哑，你未必会信我，我就把这个书摆出来，我多少你本事，我
对对
把
对
这
对，
东西都写出来了，
嗯，
我把这些书里面东西我什么什么我先吃透，然后我跟你讲的这里面的
嗯，
共同点是哪里，然后有多少例子，你看看人家这个做，包括那本书里面人家做30个病例，你看看人家做。我这是有那个临床那些数据给你摆在这儿，你看了你信不信？他摆在这儿了都，我就是这种架势，我才让他们做了的。你要
对，
是不把那说出来，他不会信你的，我跟你说，打死都不会信你的。
嗯。
我信你挂了，信你个鬼啊！医生在那边门开着的，我去医院我还信你干嘛？那要医生干嘛？他会这样说呀。
对，
所以就是一开始，如果你准备去劝身边的人做饭，你就不要去。打那种无准备的仗，你得让他有十分的把握去信任才可以的。
那
这个
还
其实
好，
蛮
我
难的，
觉得
真的
还
就是
好
很难
是
的。
很多人是愿意，就是还好在就是你父母愿意听你的，因为你像这本书给你父母看，你父母就信了，这个就已经很难得了，因为有很多老年人他会说，哎呀，这个书上是这么说，但是。我认识的一些医生不这么说呀，
对，
然后就跟你唱反调，
是的。
这也很麻烦。我就记得去年吧，我之前你可能看我的节目，我提到过，我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广州的一位认识的一个男生，他就心梗了，他还是当时，
哦，我
对吧？
那个我知道的，你
当
说的
时
我
他
知
还
道
做
的，
着生酮呢，但是只不过指导他的人不是特别的，我觉得不觉得他是特别的优秀。然后这位男生的妈妈。他实际上怎么说呢？他是在广州是有认识很多医生的，当地的医生的，但是可惜这些医生都是传统的医生，所以当他的儿子心梗了之后，他去寻求一些帮助、一些信息来源的咨询的时候，都是遇到的都是传统的内分泌科医生、传统的心外科医生，所以给他们一系列的理由或者说建议，全部都是控制。胆固醇不要做生酮，用过去的
他那
一套
个
方法，对，但是这个，
传闻的影响太大了。
对，所以到最后我基本上就失去跟他们的联系了，我不知道他们后来进展的怎么样啊，但是我知道就是过去的那一套方法对这个心梗没有什么特别好的，
没什么效果，没什
对，
么
没
效
什
果，
么特别好的改善的。
啥都没啥效果了都，没
而
啥，
且他们
没什么
吃的
效
很多药啊，就是不管是什么阿
果。
司匹林啊，还有很多降血。降那个胆固醇
那
的
都
药，
不是好东西啊！
你长期而言的话，对一个人的健康是影响非常
是的
大的。
呀，
但是心外科医生和内分泌医生，他们都会认为啊，咱们都是这么操作的，啊，都是这么
对
做
呀。
的。他只会给你强调好处，说降胆固醇有多么多么的好，但是你万一将来有一些副作用出来了，他不会给你强调营养的，不会给你强调你要这么吃那么吃，他会给你开更多
无
的
非
药。
就是再给你开药，再治呗，
对啊，
就是智上加治呗，就只能这样了，还能
那
咋
身
弄
体
啊？
会越调越坏的嘛，因为你始终
啊，再
吃
不
的
行
都
后
是
面就支
药啊，
架呗，
它已经有2个支架了呀，再往后只能越，我就说了，这
越
不
放越
是一个
粗
特别
呗。
好的一个，就是确实，人他就是容易聪明反被聪明误，我觉得就是像您父母这样，他反而就是说我不去想那么多，我女儿肯定不会为我坏，对吧？我女儿身体好了。然后这个吧，起码咱们有一本低碳饮食这个工作手册，有这本
是的，
书，对吧？然后能够，你只要认为这个书不是骗你的，那就还行。
因为当时也是这本书，他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后盾。有做生酮博主推荐这本书，我就买了。我觉得这个书的后盾还是蛮强大的。再往后面了解到你这边，我发现哇，你里面的东西更多，那个太细了都，我听都听不过来。我发现这东西就比书里面东西要多很多。
对，因
所
为
以
他，
我说这粮，这两个粮合起来应该是锦上添花了吧？我当时
那
就这样
可
想。
以的。我当时在2021年去咱们那个医院上班的时候，我就 他们把这本书刚好写完了，然后来一个病人就送一本，来一个病人就送一本，然后合一张影，
挺好的，
都这样子。然后我也看完了那本书，但我当时我的那个洗码都已经把节目都已经做了很多了。我一看这个书，我说啊，这里面内容我也基本上都了解，但是我的音频里面可能有更多的例子，然后讲了更多的一些
是的。
底层的一些逻辑，就是大家如果想知道为什么他这本书会这么写，是吧？你
就
可以
是
知道我，
你的音频里面那个很细的东西特别特别多，就是你比如说有这样音频啊，你一个小时你把它听完，你再听一遍，你好像又有新的发现在里面。我就是这种感觉，
对，
所以就是越了解越多，哎，发现还真是蛮管用的。
是。
我就有时候听我跟我爸妈说，没事儿你们就把这个当那个就是耳边音吧，或者你想睡觉的时候你拿出来听听，挂耳音也可以啊，睡着也行啊，你就听呗都。
这两天我都发现，就昨天还是前天，我发现我的那个专辑被喜马把他给我标了一个叫做“播客精选”，那就是，
挺好的呀，
对啊，这个很难得的，整个声童的这个，相当于这个圈子里面，我这个播客是属于叫精选
你这条路还跟别的公司还不太一样，你走的是有自己特色的东西，
是，我当时在早在2018年的时候，我自己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我就可能一开始没想到要做视频，因为我不会做视频，那唯一能做的就做音频。然后这个音频我也想过，我到底该怎么做内容？要是搬运人家海外博主的东西啊，还是真的是自己了解了之后，然后做出自己
你
特
这个
色？
相当于是理论加实际啊，就
对
是
啊。
有真人来那个什么，就是反馈自己的那个情况，然后又有那个理论加知识，
对，
其实这就是蛮好的。你可能像你说博主他做的，他可能他在各方面的那个加工啊，各方面他可能会比你，但是他在那个方面理论结合实际这方面他就欠很多，就是每个人特色不一样的都。但是我觉得他
我实际
比较
上
幸运
是
这一
更
点，
加务实一点，因为我也
对
想
对，
像你这样子，我能够手把手的把一个人的健康给调理好，对吧？我不光是在嘴巴上面嘚不嘚，或者说在网上嘚不嘚。你要是线下见到我了，我线下也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对吧？我自己还专门去考了一个健康管理师，这玩意儿虽然说咱不是医生吧，但是你要说我开个养生馆是绰绰有余的。养
是
生
的，
馆大家去不
那
去
没
啊？
有
那
技
那
术。
么多人去养生馆呢，对吧？我虽然没标榜自己是医生，养生馆我也能给你解决很多问题，好不好？
哎，你说养生馆，我想起来个事儿。
啊。
我妈一个熟人，我妈我们家开棋牌室嘛，经常让我爸妈养一个熟人。
啊，
一个女的，她140-150斤，她自己开养生馆帮人家减肥，然后她自己也减肥。但是那个人就是我前两天说的，她经常包里面揣个糖，但是老觉得那个血糖低。然后
哦，
后来说是那个还有什么，还有有时候身上有个伤口，他老久不愈合。我妈跟我说的，
那不
我说那
行，
个人
那人肯定差不多
那
有
个
糖尿病了。
二糖啊。我妈说啊二糖啊，她都没去检查的。我说你不要去跟她戳破，那就是二糖多，就二糖。你戳破人家还不高兴开心的都，
对，
我说自己还减肥管了，我都黑了都，
哎，这个
真
行
的
业
是
太
哎呀，
乱，这个行业是比较乱，
乱七八糟的都。
所以我将来也不能直接开个馆叫养生馆了，我得想一个新颖点，跟人家不太一样了。
其实可以的，就是你自己在筹划这方面，估计可能得再多筹划细一点。有的人他可以做得很好的，其实，
是，其实我不想做得太严肃，因为跟医学太擦边的话，容易，不管是被监管啊、被举报啊，或者是什么各种很多。其实，
主要是跟人打交道还是一门艺术，
打交道是
各
艺
种各样的
术，
人
对，也比
都
较
有，
考验
对，
人的一个耐心。但是
是
我
的。
呢，就是，一个确实想做一些实事儿，再一个我也想把咱们吃的，我觉得咱们这不是个吃的艺术嘛，对吧？其实就是一个选择，咱们如何把一些好的食材放到大家面前，然后我教会大家如何去选，自然而然身体就会好了，对吧？
是的。
但是就是要需要像你这样，更多的朋友给大家添油加醋打气儿，是吧？不要畏手畏脚。
对，其实我说了我让父母做声童啊，我爸他情况还算是比我妈好的，我爸戒了烟，基本上没头吃过，炭都没爆过的。我说我相信你，我不怀疑你，我从来不怀疑你的。然后两人去超市里面一逛， 妈呀，这90%的东西都不能吃，这个有糖，那个有糖，他那个
对
也不
啊，
能买，那个也不能买。
对啊，现
他
在就
说
会，
这，我说省钱了吧，还省钱，确实省钱，
啊，而且现在你会发现，
嘴巴鼓起
百分
来
之
了。
九十的东西都不适合咱们吃，那你好好想想，那90%人是不是都，啊，这个健康不，没有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这些在买这些垃圾食品上，他们以后都是医院的后备大军。
对，
还有包括我们那边河堤上那些晚上深夜在那吃烧烤的，我说这些人都是去医院的后备大军，
是的，
医院以后那个生意还好得不得了的。
对，
我就跟他
现在
说，
给他们这么说就好了。我
所
平
以
常，
嘛，我就还是蛮放心的，即便是我不在老家，我也很放心他们现在。
我父母吧，以前2018年的时候，我本来是跳槽要去另外一家公司上班的，后来那个公司说：“哎呀，你的这个白细胞有点偏低。”然后把我刷走了。然后当时我就特别
哦，
来
你那一
气，
段我知道，我
啊，
知
那
道
段
那
我就
段
特别
我
来
有
气。
过，
然后后来其实我父母也那个时候也不太支持我，就是做喜马呀，做什么的，不支持我做生酮饮食，也不支持我做自媒体。但是他们到后来知道我在做了之后呢，他们就悄咪咪的听我的节目。听我的节目，他们都会看过，然后他们自己就也在悄咪咪的在做低碳饮食，生不
挺
生
好的。
酮，我发现可能还没有，
嗯，
特别是我爸，他管不住嘴，我妈可能还比较懂一点。
能做到低碳已经很不错了，老人。
一开始我还专门就是因为我回去的次数也不多吧，但是每次回去我都会帮他们看他们的体检报告，然后给他们一些建议，但是我就做不到像你这样，就是经常给他们做视频啊，给他们灌输啊，我做不到。
可能人家说当女儿都是父母的小棉袄吧，
哎，对，
我
我
还
觉
是
得
认为
真的
就是
是，
有点这种。男孩跟女孩还是有差别的，我
是
感觉
的，
在
是
有
的，
一
是的。
方面
你
都，
像我们做男孩子，我都觉得我的这个面子我撕不下来，我不可能天天求你啊，你就听我的吧，或者说你不这么做怎么怎么的，我多么难，多么不开心，或者是不舒服啊，或者说怎么的，没，我说不出来漂亮话，就这样。
哎呀，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不过能做地摊我也觉得已经很好了。像我妈，她能把米和面接到，我都已经谢天谢地了。这真的到时候去整个支架，像他们楼下那有好几个老人，天天拄个拐杖在院子里面练习走路。哎，我说你别走那一步，我真的要心
啊，
烦死了。
那是偏瘫了，那个是。
对，他中风了，好多那个楼下有好几户那个认识的熟人中风了都。
也
有一个人
是。
去年还跟我爸在那边争那一坨地，小区里面他说他要种那个，我爸说他想种那个，说你们不知道不知道，结果那个人今年都没了，也是关心面走了。没了，已经。我说你争个啥气啊？人争寒气上红，现在没得争了，他
是
就。
啊，你像我印象中，我2015年、2016年那个时候，我在东莞还有一个亲戚，东北的一个亲戚，大姨、大舅两个，完了之后，好像等我到2018年、2019年的时候，我就听说他们俩都有中风，先是我大舅中风，后来我那个大姨也中风，就周围人中风的人挺多的，特别是这种60来岁的人，很容易。
这个如果是两个人同时的话，说明两个人在一
饮
个锅里面
食，
吃饭的习惯是差不
啊，
多的，那个习惯跟这个，
对，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医院说什么什么高血脂什么遗传呀什么，我说这什么遗
哎，
传？其实都
是，
遗传，都是生活习惯，
对，生活习
都
惯，
是遗传习惯。
没错。
你要不是这东西，哪会有那么多那个？有的人还去查那个什么基因呀这些东西，
对，
我
不要
说这
怪
个
基
查不
因，
查
对，
那
不要
个。
怪的基因。
就是基因，它的表达方式也是可以被你改写的，通过你的饮食方式也是被你改写的。
没
有
错
的基因沉睡的，有的基因你可以把它唤醒。你
啊，
看过很多东西之后，你知道它这个会被通过饮食被改写的。你不要去执着去迷信那个东西好不好？有时候我在想，没意
确
思
实
了
是，我觉得你听写节目听得很仔细的，都听进去了。
都。因为你像你上次说那个叫深度营养嘛，我昨天晚上瞄了大概有30-40页。我一边按住一边那个瞄了瞄了30页，我发现
对，
它有点道理
深度
了。
营养，他说的意思就是。它基因表达是可以被环境所塑造的，
是
可
的，
以
是的，
改造
是
的。
的，
对，不是说你得了什么，但除了就是说你出生的时候你的某些基因有缺陷，那是没办法。那你可能早早就夭折了，你都不至于活到成年。但是你如果健健康康的活到成年，你就不要去想那些说什么我的基因不好，还我就会怎么样怎么样。
是的，大部分人还是通过乖乖通过饮食来那个什么一点，
对，
的那个来控制一点会比较好。
因为我们环境中影响对我们最大的就是吃到嘴里的东西，喝到
饮
嘴里的
食，
东西，这是
对，
最大的。其次可能再是什么？阳光、空气、水啊，一
对，
些
是这
环
样的，
境毒素啊、工厂啊这种污染啊，那是其次，最大的就是
是的，
食物了。先把食物做
对，
好。
现在。所以现在你说现在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病啊，这个基因病那个基因病啊，都跟进嘴的东西有很大关系啊。现在这个食品工业这么发达，我们好多大部分人那时候都乱吃八吃的，把那个基因他自己都改掉，他都不知道，甚至影响他的后代，然后再慢慢的传承几代。我就真的是，
对，
我感觉现在很多病都这么出来了，都叫不上名字的病，你都不知
就
道什么
是
内容。
我们所谓的信息差，信息差，难道大家没有想过，这个信息差也存在于营养，存在于饮食嘛，
对呀，
对吧？
是的呀，
以前咱们可能都是跟爷爷奶奶学，但是现在可能最近40年、50年，这个工业革命或者说咱们这个饮食结构变化太大了，然后加工类的食品太多了，你根本知识都跟不上
所
人家
以
工厂里。食品的
创
研
新的那
发，
种，
对啊，
是的，
你不可能说，我记得好像像日本、韩国那边很流行吃方便面吧，对吧？然后你总不能说方便面每出来一个新款都要去尝一尝，去吃一吃，我
对
这
啊，
吃一
那
辈
是
子都
尝
吃
不
不
惯，
完。
是的。
那完了之后身体健康能好吗？吃方便面，不可
哎，
能
其
啊。
实现在话说回来，现在年轻人他们的环境真的是比我们那个时候糟糕好多的多。
对。
他们生下来，他们就面临各种各样的饮食的诱惑，还有各种各样的上瘾的东西。
对，我比较庆幸的就是咱们小时候，你还知道比较原始的饮食是什么样
我
子。
小时候没有那么多，那个时候只能吃个糖都高兴得不得了的，
对，你
啥
知道，
吃。
就是我们中国饮食或者说，社会财富发展之前，大家平常最原始的饮食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还知道返
其
璞
实
归
就
真。
是那个，对呀，那个时候糖尿病都说是富贵病，
对
现
呀，
在有谁说那个是富贵病啊？
对呀。
就说是有病。
现在很多人都说：“哎呀，我现在闻到中年人的身上都有一股奇怪的味道，哦，觉得不好闻，这他妈不就是糖尿病的那种酮体的味道吗？是吧？就是酮症酸
好
中
像
毒的
是
时
吧。
候，它的丙酮从口腔里面呼出来了，那这是一种烂苹果的味道嘛？很多人说我们
哎，
生酮的时候也会有那种味道，但是那是很少数的。但是酮症酸中毒的这些糖尿病人，他这个味道是最重
有
的。
可能的，是的，
他
是的，
站在电梯里面，你都会闻到他身上散发出来一股这个味道。
有的感觉就是真的是那种老人味儿，是吧？
对，但是年轻人他觉得，哎呀，这个人身上有一股怪味儿，但是他不知道是什么，那就是
是
信息
的，
差，就是你应该学习。
哦，话说回来，我父母他们做生酮之后，我身边不是。我公公他没有朋友嘛，就是有个叔叔特别爱喝酒，年龄都60几了都。他前段时间年前去医院里面查出来，医生说肾上十几十七八点，然后他跟我公公聊天的时候没有说他是，没有特别明显说是糖尿病。后来我从我公公聊口里面了解到，我说那个就是糖尿病，就是二型糖尿病。
对，
然后我那个叔叔他老婆嘛，就糖尿病有10几年了，然后。他现在自己也是嘛，因为单位的领导嘛，喝酒就喝了十几年了，现在自己现在有成的那个，所以我又担心，我就推荐他做那个什么，我甚至把那个书拍个照片发给他，但是架不住人家家里面有做那个有人是医生，你知道不？
哎，
然
你
后
看，你又说到我刚才举的那例子了吧？
我这个就不了了之了。我说好，啊，家里面有
就
事
怕这
就
种
我
例
就
子，
不推荐了都，
这种
没
例
事。
子就是碍事儿的。
对，他不相信啊。
对啊。
还有一个，过年的时候，我小舅和我那个舅母去我家，那天去做客嘛，一个人，我刚好给我妈买的不是一个血压计嘛，因为我就是高血压，150、160。我那个舅母，他们，我那个时候，我听我那个舅母说，他们家里面父母啊都是20几年糖尿病，两个老两口都是糖尿病，年龄可大了都。然后我说，那我给你们两个测个血糖吧，都，我当时带了那个微测那个血糖仪，也可以测血糖的，试纸也有，随机测一下。我舅舅虽然是高血压，但是他血糖他就5.几、5.4，我那个舅没测7.0，我就当时嘿，我说你怎么这么高呀都？
你测的
七
是
点
空
零
腹的
查
吗？
不
还
吐，
是餐一餐二啊？
就是他是随机的，那个时候还没，估计他们早饭吃了过去的，我们大概有2个小时了，3个小时了都。具体的几点是餐一餐，到底餐一餐我也不知道，反正早饭吃了一段时间了。但是你就是随机吧，他那个真的盐好高了都。他说平时还吃些什么甜的，水果干这个没断过，有多甜都啊，就越甜的就吃那种，
他每年
就
有
挑
单位
甜
的
的给
体
吃。
检吗？
没有，他私下那个好像两人没怎么去体检过的，
哦，那让他们
怕
做一个
去
系
哪
统
去查医生的老毛病，
的，那还是要
去医院去
查
查医生
的，
的
那不
毛
能
病，
讳疾忌
害
医
怕
啊，
呀。
那一出来就是个大毛病。
对呀，我说你这个血糖太高了都，我就问血糖我不知道你这7.0，赶紧控制。刚好我那个时候回家，我家里面我妈我给她买的那本书《低碳水化合物工作手册》，她是不是把那本书送给我舅了都？我说好，送的也好，就给我那个舅妈，她那本书简直就跟救命稻草一样。
他后来怎样？
估
有
计
认真执
想到
行
后
吗？
面去了，后面我就没追踪了，后面我就没追踪了，因为我妈知道我跟他们说是苦口婆心的。我妈说：“哎，书给他你就别管了，也不可能对别人像你给我们这么说，太累了。
对，除非他给你钱了，要不然你多花一
对
分
啊，
精力啊。
我说这个真的是要，如果真的是要给我了，那我是要收钱的吧。”我当时跟我妈开玩笑，我妈说这钱你也别收，累死了都，
那也是，
太累了都。
除非收很多钱。
但是说实在的啊，他那天能有机会拿到那本书，远远大于他给我孩子塞的红包那个价值。他终于找到有一个契机了呀，对吧？好多人根本接触不到呀，都。
对啊，这就是信息差嘛，你给他搭了一
这
个
个都
桥梁
很厉
啊。
害了，对呀，我搭这个桥给你，你都已经很幸运了。我在想，有多少人，有的人你愿意给搭桥，他也不愿意；有的人根本就没这个桥的，他就不知道。
对啊，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或者说知道了，
对，是的，
知道了又被周围的亲戚给说回来
是的。然后我公公还有个朋友。
了。
说是过年准备要给那个，他那个病重的那个老婆要去找一块坟地吧，也是糖尿病后晚期肾衰竭了，已经人不行了，抗瘤。我说这身边的例子太多了，
哎，其实可以帮
这
助很
太
多
多了。
人的，但是
对，是的。
各种各样的因素导致可能大家没办法做，或者说没办法接触到，或者说就算是接触到了，也不能真正的接受和执行。就总
你
之，
就是眼睁睁看着他们，
对。
那个什么得病，眼睁睁看着他们一步一步走向那个最后的终点，就
很
是这
可
种。
惜，很可惜。你看，
是
我
的。
之前聊过我自己的一个契机嘛，我的契机就是，我做这个事情，我做这个科普是为了弥补当年我的姥姥，就是我的外婆，她是糖尿病，她糖尿病晚期并发症，她经受这些痛苦，我们现在看是都可以挽回的，只不
对
过
呀，
那时候所有的医生，我们当时去的是协和医院的。啊，协和医院的医生也没有人会告诉你说做低碳生酮饮食了，那
不
有
会，
啥用
医
啊？
院不会给你推荐的，不会给你推荐
对
的，
啊，
除非是专门低碳门诊，不
最
会
后
有人给你推荐。
很痛苦的，就是伤口没办法愈合啊，骨质疏松啊，摔一跤腿断了，盆骨断了，然后阿尔茨海默啊，最后孩子都不认识了，就很惨的。然后你说他去世的时候是2019年，那个时候我刚好。自己通过低碳生酮，就是我自己身体很好了。然后我说，这个遗憾太大了，我整整错过了10年，对吧？那我们通过科普让更多人知道，那反正至于能帮助多少人，我也管不了了。但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信息起码要散发出去了。
对，是这样的。
然后还是说回来，就是你的例子。你看到周围人这么多，你的父母、你的父母的朋友，你想帮助，但是你真正能帮助的可能只有自己的父母。然后我们收听的这些，就算是我们现在的粉丝，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我觉得他们也不要太乐观的把希望都寄托于外面的医院，是吧？护士、第三方，因为真正的父母愿意听的还是自己的子女的。话，所以，
这个话说回来，真的是要能救的，也就是自救。
他们
对，
知道的事情，
因为
好像靠不了
就
他们。
算是这个医生名头很大，他为什么要帮你啊？你是给他很
对
多
呀、啊。
钱吗？还是说你们是一家子人呢、啊？还是说你是他的
是
领
呀，
导啊？如果你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路人，跑过去求这个医生，他不一定真的会打心底帮助你把这些低碳生酮的一些东西告诉你了。
对，
最后还是做手术吃药喽，因为这个是可以给医院带来收益的呀。
是的呀。现在医院他卖的那些药，还有那些器械，他背后的那些厂商，不要给他们回扣，他不要那个。多捞一点，肯定有的，我们不知道而已。暗箱操作肯定多的。
对啊，但是
这几
我
年国家那个什么叫不是医疗系统反腐败，不是你都不看得出来嘛都，摆着了都。那医药背后有多大的商机啊？
对啊，就是
还别说什么支架什么他汀，多了去了都。还有什么那个胰岛素都是。
反正说回来，我们肯定是希望大家能够用最少的钱，把自己的健康、慢性病。能够通过简单的饮食
对，
就可以调理好，无非就是一个
是
观念
的，
的改变，是吧？这个观念的改变是我们作为学习的一个过程，是可以逐渐改变的。有很多人说我们中国人吃了几千年的这种什么谷物啊什么，就是不能改，那就可笑了。那如果说让你移民到国外去，你改不改？对吧？
然后。
就有很多理由是不成立的。但是如果就像你说，你有一个好的契机。有一个好的接受能力，有很多事情很简单啊，是不是？
现在我能看得出来，我父母现在做，因为我爸的话，刚才说的，我爸他是2月底吧回去的，有平台期嘛，现在已经开始破了，跌破150了，而且他满打满算接了，已经减了26斤了，好像26还27斤了都，不少了都。
从去年10月份吗？
从他是去年正儿八经做，他是从12月份开始做的，
12月份啊，可以
对，
的，
现在到快4个月了，都27斤，减到27斤了
可
都。
以的，很标准
我
啊，
爸，
很标准，很标准。
很蛮厉害的。有的时候他说，哎，一个月都怎么才1-2斤？我说正常的都，你一开始减多，你后面就会
哇，
慢。
你现在4个月二
我
十
就看
多
出
斤，
来
这
都。
一个月得6、7斤了。
他开始是大基数嘛，一开始掉的多，一开始掉了10来斤，
这平均
后
下
面
来
就，
一个月6、7斤很漂亮了，可以
后面一个月就大概是1-2公斤的样子。我说你别急，人家减肥有的人是一年2年减的，你这个速度慢一点没关系。我就这样一直跟他们说，一直给他们灌。我妈也是惯着，你别急，你们俩都别急。
可以，
后来，其实心理建设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啊，一开始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你做这个东西的话，就相当于汽车，你从燃油汽车换到那个叫新能源，从烧油的到变成用电的，你这个系统发生了那个很大的一个变化，翻天覆地的改变。你不能拿过去的很多就是医院的指标来衡量现在，包括你们现在如果去医院去体检，我说的最想说的就是胆固醇这个。我说你去医院体检，你只要吃这些动物油，你的胆固醇一定是高的，医生他肯定会让你开他汀，不要去吃。最放心的、最那个什么保险，你就不要去医院去检胆固醇这段时间，至少在半年内不要去检。还有尿酸，我都给他叮嘱过了都。
我是说
想
你这
着
个
说
学
你
习
明
很
白
到
了
位，
都。
都给你学得很到位，
必须给他把这些东西给他说透，免得到时候又跑医院去说医生这个说这个东西要不能吃那个说的时候，你给我说又吃要吃，你们俩到底那个什么搞到乱七八糟的都，他到时候会这样来问你，所以你一次性把给他把路给堵死吧，所有东西厉害给他说清楚。
可以，
这样的话就后面没有反驳了嘛都，
你这是优秀
拒
学
绝
员。
反驳了，拒绝反驳。那想想现在做到这些应该都差不多了吧？然后你说关于补剂这块啊，我妈她就给我喊，我这一把阿司匹林，又是辅酶 Q10，又是这个什么玩意儿丹参滴丸，都是冠心病的药，一天要吃一把，就剩药罐子，你又给我塞这么多，这不都是药吗？看着不都是药吗？我说这是药，我说你说这是药，好像长得像药，但是它就是个膳食补充剂，你说它也其实它长得药的样子，但是它又不是药。我说有的东西你该补，你听我的没错，至少鱼油没问题吧，对不对？给你买的那个欧米伽三的那个，DHA 和 EPA 的两个，你们就吃好了，放心的吃。他吃了半年，自己不是把甘油三酯从1.几降到那个0.9了吗？看出来效果，他知道这个东西好呀。然后我说现在就是维生素 D 要补吧，因为我自己知道，
这个东西99%的人都是缺了，说白了吧，
对，
补。你自己有关节没有斑块，你再把那个 K 给我补上。然后另外有个人买了 K，他不喜欢吃那个纳豆嘛，那麻烦，有味道也不好。然后就给他买了，大概就给他买了这几样，
可以，
三样。
嗯，
我
可
说
以。
你帮这几个剩下就够了吧，剩下的你们平时菜你们一天能吃够，一个人能吃到1.5到2斤，
那可
其
以
他
啊，
的肉吃够，根本就不用多想了都，
嗯，
就这么简单我跟他说了。然后和人家有时候他的我妈那些跳舞的姐妹就问他，你们吃啥呀？都瘦了。我说你就给他告诉他们就好了，一天就是2两油、半斤肉、2斤菜，没了，就是简单吧，挺简单的了，就是肉跟菜啊，是吧？不
对，
够的话再吃点油，就算体重卡的话，你就油再减一点不就完了吗？
嗯。那这
没什
我
么诀窍。
对告诉他们这个东西，无非就是个接受的过程，然后断碳的这个过程呢，可能要来来回回牵扯一下，但其实稳定了就是这样子，很简单。
是的，那是蛮简单的东西。
嗯，主要是他们自己看到的好处，然后呢，没有太多的这种瞻前顾后的想法，坚持下去，那往后面就是没有什么坏处，一捋平川。
然后我爸三天都跟我说："哎呀，这个衣服穿的大了。那天找了一个27，那个腰围27的裤子，哎，那么小裤子居然能穿上了。然后又跟我说那皮带都不够扣了，又得往里面再去钉2个眼。"我说："你就钉呗，
那这其 实
就
老
钉
年
呗。
人也是想自己身材好一点的，不是谁都想胖墩墩的。
”哦，那个脸型变化不要太大，我感觉每隔一段时间，隔了10来天，半个月跟我爸视频，那个脸都变了都。但你感觉他总是在变小。脸，他吃碳水的时候那个脸是肿的，整个人感觉肿泡泡的。然后碳水砍掉之后，那个人都瘦了，都精瘦那种感觉。
哎呀，我在想了，我要真要开一个养生馆，我得这个收多少钱一个人比较好啊？真是，
你定呗，只要能把有人愿意出钱，你定的价格合适，有人愿意出，有人你能帮他把他搞定，那这个钱他就没白花的，
嗯，
你
对
赚的也
啊，
理所当然，肯定的。
是啊，因为这个，你看，我觉得，你看到老年人的这些需求其实很大，
然后跟我妈聊天，我说你们俩先做，人家看你瘦了，到时候肯定好多个人过来问。他们要真的有兴趣的话，你到时候他要愿意的话，那要跟我问的话，那我收钱。
其实对啊，我觉得你啊，你将来说不定都可以在你的小区门口来个养生馆，是吧？也用这个方式
但是
来。
我也害怕碰到那种什么，尤其是说实在的，就是自己知道一些，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疾病的那种人。不到那种很严重的什么并发症的那种人，那种不敢去弄。一般这些有个把的那种，还可以指导得多。我
对，
个人是这样，但是咱们毕竟不是医生，也有一点单纯性啊，有点担心的那种。
不过你将来可以像我这样考个证，然后再来这个比较，这样会比较
系统
正
的
规
学
一点，
分
显得比较正规一点。对，因为你毕竟现在很多知识，你是比较零散的学习的嘛，你要将来系统的学习一下，你可能就是说对一些现象，你可能会判断的会更加准确一些。现在都是经
啊，
验。
多，对，因为自身精力还是有限的，要像到你那步，那个非那种花大把时间不去学习的话，那做不到的都。那好多人只不要你看医院，你看你不知道是怎么弄的。像我婆婆前两天那个喉咙痛，她跑到医院去，医生让她验个小血，就是扎手指的，验白细胞的。那白细胞正常范围里，我说你这个没问题的都，大概看一下嘛。白细胞就是炎症细胞一个指数嘛，升高的话代表可能有问题嘛。我说你这个没什么，估计就上火了。果不其然，下去医生你开药的时候就是说上火了，开了个双黄连口服液，就完了回家了都。就有东西慢慢有指标，自己慢慢的就是会摸索的去那个，就像我去了解胆固醇那个高密度低密度，自己去慢慢会摸索些东西，就知道这个是到底咋回事了。但是我了解的毕竟还是比较少的这个，除了自己体检报告，自己慢慢能研究也能看得懂之外，其他人的。还有人家其他的一些变化指标，那咱们肯定还是个外行。说了，
对，就是说，还是可以看你将来的这个目标了，因为毕竟你现在身上有好几个重担嘛，不管是家庭的，还是父母的，对吧？还是自己孩子的，包括你自己的，你将来有没有这个心力去从事这种，不管是养生，或者是指导别人做健康管理、体重管理的这种方向，那是看你自己了。但至少，我只是说我有这个想法啊，我可能一直都会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挺好的，人那不也是，其实也是人生的一个职业目标嘛。你找
对，
的目
反正这
标
就
能帮
是人
你这
生
么多
职
年，
业，对对
也
对，
是开心的多。
对。
嗯，感觉就是这样。现在我感觉最近的时间这个春季啊，好像特别容易上火，肝火好旺呀。我发现我做事的时候比去年就同样的时间点啊，当然我每年春季我都会失眠，因为跟那个生发的季节有关系。但是感觉火气比去年旺好多好多啊，大概是因为经常吃肉的原因吧。
你是觉得什么叫火气？
就是整个人精力无限，一天睡他三四个小时，两三个小时，感觉白天都感觉不到一点困的那种。还有人家吹点风都会感冒，都会流鼻涕，我都不会，我没感觉，就不会有这种事儿在我身上发生的。但是我老公还有我公婆他们睡眠都好，就我不行。我
你。
的我我睡我睡到后半夜两三点，那一身汗都来齐了。半夜空调打到是23度，
你最
都把
近有
我
没有
那一身
做
汗
过
都
系
压
统
下
的
去。
体检？
最近没有，体检都是在夏季7月份的时候做过。
有，反正有机会你可以去做一下跟甲状腺有关系的一些检查，把甲功八项测一下，看一看。
甲功八项，
对，
就整个人脑子好亢奋的那种，
对，就
亢
是
奋
怕
的。
你太亢奋了，因为甲状腺激素如果你查出来，特别是甲状腺激素太高的话，就会出现甲亢，你知道吧？就甲亢就是你会发现，这整个人就像上了发条一样的，你根本停不下来。然后身
就有
体，
点儿。
对，一个是像你说的发热，再一个精力过于旺盛，是吧？然后消耗也很大，然后你吃的可能也很多，但是又不长胖，就有很多的这种现象。但是你看看激素就行了，把甲功八项查完就知道了。然后你不
甲
该
功
只
八
睡
项。
两个小时，你知道吗？一个人正常成年人应该睡7个小时左右，一天最少不会少于6个半小时，太少了你肯定会精神不好。你说如果一天只睡2个小时，精神就特别好，你要么就嗑药了，要么就是身体你的激素哪里出问题了。你
每
不能。
年就是除了春季，其他季节还好，但是睡眠也不是特别好。生酮之后就是睡眠整体它是缩短，缩短的话连
会
续
缩
身体
短一
连续
点
性
点，但
变
是
差。
你就顶多也就从7个多小时、8个小时缩短到6个小时左右，但是也不会说再往缩，缩了2个小时那是不正常的。
对，现在就是感觉就是太亢奋了，有点今天太亢奋了都。
所以我就说，为了排除一些可能病理上的一些问题，咱们可以做一个相关的一些检查，这样
对，
会好一点。
然后我这两天就是喝那个花草茶嘛，下火的，栀子、菊花、蒲公英都上了。然后那个艾灸的话就9角点，引火下行。艾灸我也不拒绝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用。
这种都是理疗的方法嘛。不过就是
对，
说，
是的。
它是间接对你身体产生一些影响，就像是扎穴位一样的。但是，
是的，是的。
是不是因
反正
为，
我是，
对，但
你这
是，
个效果，那个吧。
你看一下你自己
我
的睡眠，如果真的是只有2、3个小时，那你确实需要去检查一下。
是这样的，他是晚上会出汗，然后盗汗。那天去社区医院，医生给开的那个叫玉屏风颗粒，我发现它里面还有代糖的。如果有下次，我要买那种中成药自己回来煎会比较好一点
不，这
买那种药店
你现在
自己
所有的
煎比较
操
好
作
一点，
都是在蒙着眼睛瞎试，
有点
对，你不要去管这些事情，你先去做个检查，没有问题，你说再去随便喝一喝，管不管用，那个再试。如果说你一查出来确实激素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就去看一看为什么激素会升高，这个是很直接的问题，对吧？你就像，
因为我
你说。
以我的经验，好像自从运动以来说，我运动有大概有7、8年的那个就是经历了，就是每次运动之后就白天就使不完的觉的，
运
就是
动
这样。
是会让人兴奋，那所以就说是一般不会让人就大晚上运动的特别兴奋，就尽量的就是能在6、7点左右运动完了，在睡觉之前能留个4、5个小时能休息。
一般是6点半到7点半的样子，有时候会去跑个5公里啊，或者3公里啊，
对，
或者是自己在家里面做个力量训练啊那种。
还有一些呢，就是你需要注意的，就是晚上吃完饭，就总之晚上到睡觉之前这4、5个小时。不要吃太多的维生素补剂。那有些人他是晚上喜欢吃一些补剂，他会导致自
不
己
吃的，不
亢
吃
奋
的。
的。对，
你之前说过那个 B12 吧，
对，我说过。
我都是之前我都是有时候是我会搁在早上中午，但是晚上你绝对不会吃晚上，
对，那
包
你
括那
如
个
果
会影响。
完全都没有这些问题的话，单纯就是饮食和锻炼的话， 如果就是这些因素导致你晚上只能睡2个小时，那还是要去查一查，你再观察一下吧，再观察一下。
以我往年的经验啊，一般都是春季这段时间熬过之后，它气温相对平稳了，就是高温的气温相对平稳，就会好很多。每年春季的这段时间，对我来说睡眠是最难熬的，都已经成了一个老黄历了，都每年到这个时候就是这样这个样子。
但是，如果你每年都不做一个系统的体检，你不知道你身体在什么一个状态啊，对吧？
也是，
对啊，你要是像一些机关单位的一些人，他们都是每年都会有定期体检的，这样可能有问题没问题，多多少少他还能知道，要不然你现在就自己在猜，这样可不好。
像我现在每年做体检也是跟我老公他们单位上一起做嘛，他可能体检项目就比较就是大众化、普罗大众化那种，
你就自
就
己
抽
单
血。
独的去找内分泌的医生，你就说我要做一个甲状腺的功能，对吧？甲功八项，然后你也可以跟他说一下你自己有春季这种盗汗的现象，然后你晚上只能睡2个小时，你让他帮你分析一下，这样也可以。
行。我有空了去问一下。
对啊，你如果说你长期睡2个小时，那是不行的，你肯定要去找个
但是
原因。
2个小时是偶尔的，有时候晚上他其实能睡着，然后我的睡眠手表它上面记录睡眠深睡一般都是够的深睡，但是我自己感觉没睡好，你知道不？半清醒半睡的那种状态。
你不是有我那个清单嘛？你到时候把那个清
有
单，
的，
把那些比
好
较
的。
简单的一些地方，比如说血常规啊、甲功八项啊这些内分泌相关的一些东西，你做一个，这也就抽个几管子血，很快。
好的，
很多人他们在社康都可以做，像这些东西。
好的，一会我们去那个什么一下。哎呀，我们今天时间是不是有点超了吧？
今天
刚刚才
就
没
说完
说完
补
这
剂，说完你的这个失眠的话，我们下回还有几个话题就留下面再说吧。
可以，
对，这个艾灸中成药就是你自己的一些感悟，但是仅限于你自己的这种就是经验嘛，或者说猜测，在摸哪一种适合自己。
是的，
不过我对中药是一窍不通，但是
中药我也不那个啥了。
我自从自己做了生酮之后，我也没有遇到过什么腰酸背痛啊，什么精力不好啊，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很多我可以不用管它。
我现在就想探究生酮跟那个上火，好像按照那个什么。上火好像吃肉的话，你如果按照高碳水，他那个中医养生的话，他就说是那个吃肉上火的
我这么跟你说，就是有人也在研究这些东西，但是呢，现在中医跟西医说这个上火，西医他也会用一个词儿对应这个咱们中国的上火，那个叫炎症，叫 inflammation，
炎症，
对。
哦，还是回到炎症上面了，
所
就。
以这个炎症上火可能跟中医完全不，可能不太一样，因为炎症它代表的就是，比如说你感冒了，你身体哪里那个得病了呀，它会产生炎症，可能就是我免疫系统啊，白细胞它起了之后产生的一些反应，红了呀、肿了呀这种，中医也说过这些东西吧，红肿
是的，
痛还有哪里什么，它
是
好
的，
像有
是
四
的，
个东西形容，所以这些东西叫炎症，但是上火就好像。没有特别的形容到这边，我不太了解，但是我觉
好的，
得不要去强制性的把中医跟西医给它硬是牵连起来，可能很多概念它没有办法对应起来。
然后我发现个奇怪现象，就是我喝那些什么栀子菊花的时候，我婆婆她真的是泻得好厉害，整个人就感觉虚脱了，就拉肚子了嘛。我试了好像是啥反应都没有，我说诶，怎么这东西，做低碳跟高碳水跟那个生酮，喝这个玩意儿还两种反应，完全不一样
是，
的，
它这个跟肠
我
道
觉得挺
每个
神
人
奇
的
的。
肠道环境、肠胃环境都不太一样，然后有一些你喝的这些东西里面，它一些成分，有些人喝的肠胃里面它可能比较敏感，它就会有反应；有些人它不敏感，它就没反应。你就想嘛，有些人喝咖啡，喝了咖啡他就要拉肚子，但有些人喝咖啡不拉肚子。
是的，
你就通过这些很简单的一些现象，你可以发现每个人对不同的食物，他的反应，肠胃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那说到底的话，
也
其实
许
是他肠胃的通透性啊，或者说
菌
胃
群
环
这
境
些
啊、菌
是
群
吧？
啊，对啊，可能都不太一样。但是往前推，一个人在出生的时候10岁之前，可能大家都还算是相对健康的，可能大家都没事儿。 什么时候不健康了，可能就是往后面大家吃的东西开始越来越不一样了，所以造成自己的环境，肠胃的
对，
环
这
境
个
越来
是
越
不是
不一样了。
差异都越来越大了？都差异，
对，所以到最后就喝的东西，大家都喝同样东西，就每个人反应不一样。所以说到底，如果想大家都想变得健健康康，吃啥东西都吃嘛嘛香，也不拉肚子，那还是要从营养角度、从食物的角度把自己调理好。不过像我已经调理不回来了。我自己也观察过，我已经很久没有吃什么豆类啊、奶类啊，还有一些麸质类的这些东西。但是我偷偷摸摸的吃那么一点点花生，吃那么一点点豆制品，我还是发现我能长痘痘。这个跟
是
我
的，
停吃多久没
灵
有
得
任
很，
何关
真
系。
的很灵得多，
对对
一
对，
吃就长，一吃就长。
所以这玩意儿没法逆转了。我就想，以前我还会觉得，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再吃回去？但是有些东西可能就没有办法了，成年了。
我记得你之前在节目里面提到有一个关于就是奶酪那个牌子，有的牌子吃了它会长痘，有的牌子吃了不会，
对，
我还真给碰上
对
了，
对对，我后来
我还
发
真给
现，
碰上了。
你多试一下，因为确实你的耐受度可能比我要好很多。我现在发现就是，像一些硬质奶酪我都不敢去尝试了，我只敢去吃一些那种蓝纹的、发酵的很厉害的，甚至是那种发臭的那种奶酪，发酵的很厉害的那种。
那个南方奶酪应该是蛮好的，那个应该是蛮好的。
啊，对，那种是发酵的特别通透的那种，我吃了就不太
我
会
跟你
长
说，
痘。
我是吃哪种啊？那个叫马苏里拉那个奶酪碎，那个东西我会长好多好多痘，而且
哦，
那个就是会肿得很厉害，那个疼得很。
那种我是坚决不会吃的。
还会拉肚子，除了长得很拉肚子，它会一起来。然后你要吃那种，比如说欧洲那边过来的，法国呀、德国，它那种奶酪，什么黄波奶酪，还有什么那种叫大孔的那种。那个就不会，
对，
很
这个
少。
奶酪它又是一门学问了，我是不懂了，
啊，
但是
对呀、啊，
我就，
我又好奇啊，这两个居然还这么大的差别
对，
吧？
就我现在就单从外表了，我就专门去找蓝纹的那种去吃，我还比较担心啊，不怎么担心，别的我就先暂时不碰了，所以这个东西都
是的，
是大家要自己去找，
摸索要自己去看
对，
的都，
哪种最适合我自己，像我老婆，她吃任何一种奶制品都没事儿，
那
所以。
真的是有口福的人了。
对哈、啊，所以我真是比较羡慕他。然后现在咱们的孩子也还比较健康，就是他吃奶制品也没有什么问题，各种奶
对，
酪也都给他吃，他也没问题。所以大家还
挺好的。
是对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就是尽量的从小从年轻就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肠道菌群，不乱吃食物，不乱吃抗生素，是吧？然后也不乱吃药。
对，是
然后
的，
慢慢的让自
是
己
的。
能够对各种食物都还能适应，不至于将来，当然了，咱们社会发达，你不至于饿死，但是确实你会存在，哎呀，这么好的传统食物你不能吃，也是很悲剧的，是吧？
对，现在好多人吃的就是胖的胖，但是又营养不良，这种人太多了都。
对，我之前给大家给我线下的一个客户，我跟他见面过，我跟他在深圳嘛，我们线下见面，我当时给他举了一个例子，我就说你把胖子想象成沙漠里面的那个仙人掌，这个沙漠里边是没有水的，你这个仙人掌你就得拼命的储水，以备不时之需。但是你说你储了这么多水，你怎么才能变瘦呢？那除非你不
对
在
呀，
沙漠里。除非你不在沙漠里，你在一个营养充沛的一个，比如说热带雨林里面，在一个森林里面，那你就不需要储水了。天天下雨，你根本不需
是，
要储水，那你不就自然就瘦了嘛，对吧？所以我就跟大家，我就说，你身体缺的不是什么碳水，你身体缺的是营养。你把营养天
对，
天给
是
它
这样
吃
的，
足了，它自然把那些多余的体重都给甩了。你这么想就对了。实际上，碳水里面就是没什么营养，那除了卡路里真没什么营养，一点
是
点
提供
B
热
族，
量呀，
对
空有
呀，
热量，没有营养，就这个东
对，而
西。
且我们强调的是那种特别是精致加工的那种碳水，是吧？白米、白面、白馒头，啥营养也没了，你
那
还不
起
如吃
码你
地
的那
瓜
些，
呢。
对呀、啊，那最起码它还有点膳食纤维啊，是不是啊？还能给你带点那个什么，
对，它营养也在里面啊，你
对
就
呀、
是一个地瓜是个完整的，它营养也在里面的，但是白米、白面它都已经打磨完了，
啊，它已
啥
经
玩意儿也没
不
了。
是原型最原型的那种状态
对
了都。
对，所以最后你身体就像沙漠里的仙人掌，得拼命的储水啊，找营养啊，有点营养就得存起来呀，那不得越来越
是
胖。
的，现在好在的，像我已经差不多有半年了，都稳定了。一开始有一段时间还拉肚子，后来现在基本上不会。我发现吃肉吃菜根本就不会拉肚子，你把菜吃够， 那便秘它也自然也没了，水喝过，基本上这些问题都不存在的了，根本没什
你
么
没
的。
有走一些弯路，因为走弯路的人就是像网上遇到一些博主，拼命给你卖甜品，拼命给你卖奶酪，拼命给你卖培根，完了你没个劲儿吃，吃完之后哇，你身体的各种，比如说你本来就不应该吃奶制品，你吃那么多奶酪，你自然肠胃不行，是吧？然后本来你不该吃那么多培根，你吃那么多培根，完了之后长胖，你以为生酮能减肥，是吧？然后像有些
忘
人
不
他
了，
喝很多奶油，喝很多的脂肪长胖个10斤，这都是南辕北辙。
对呀、啊，但我爸他现在他也会自己去摸索了。哎，这两天体重没动，这段时间不知吃了哪里有问题，他就开始会反省，那个油是不是又加多了？然后又吃了个什么什么零嘴，甚至我给他那个什么巧克力，他又吃多了，他就会想。
啊，
然后
对，
他就过两天他就开始自己调整，他已经进入这种轨道了，所以
那
我
这，
就一点都不担心他的。
对，这个就好，这个就比较好，比较省心的。那看来，这个生酮其实你要说它有门槛吧，其实我觉得门槛就在一开始，
心
就
里
在一开始的接
是
受。
这么看的，
对，
对。
你一旦接受了，得到好处了，你就不会觉得它难以这个维系，或者说，对身体有什么坏处，你反而得到全是好处，哪有坏处啊？
是的呀，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哎，真的是那种家里面有病入膏肓的人，你让他去做，成功率还比较高一点。所以我说这个真的是也勉强不来，每个人看自己情况吧，家里面
对，那
不
反
一
正
定
我
的。
们今天录这么个一个本将近快2个小时的节目，
是的，时间蛮长的。
给大家的一个启发，我觉得就是还是通过你的例子来给大家打气儿，不论是
对。
三四十岁的咱们的中年人，还是作为有父母的，那父母60、70岁的这种老年人，其实都是可以来尝试做低碳生酮的，而且可能生酮的效果更好一些，在我来看的话。
希望能成为大家的正面教材，
那也，
能
我
够
看现在，对，
让大家有所收获。
对，将来也许1年之后还可以再来这个提供一下你的最新的感受。
可以呀，可以呀。那一年之后的话，那基本上像家里面，他们都已经做了那么久了，应该会有很多新的信息要更新了都，
是啊，
有
我都
很多
想
新
了，
的感悟出来的。
啥时候我要是去线下去走学，我要把你带上，我说优秀学员。
他好像要配个老师呀，都带个配个老师都。
是啊，
不过虽然我们隔这么远啊，一个是我是在差不多就是在江苏这边，你是在那边，但是其实我觉得对于生酮的这一份儿，我们的执着应该是大家都是一样的都。
对对对，因为我们都是从痛苦中走出来的，找到了这个
是的，
救命稻草。
反正我是觉得我这辈子不会再去碰碳水的，我下半辈子不会再去碰碳水的。再加上我的生活的多一点兴趣和爱好，其实日子不会过得太
不会
差
枯
的。
燥，因为我们的乐
即便
趣
是我
不
带
可
的
能。
这么个特殊孩子，对，他也是不会太那个啥的。
是你从饮食上把这个心都省了，你可以有很多时间去做，对吧？你必须要做的
是
事
的。
情。对，那我们就给大家再说一下，我们下一次节目就还剩下4个话题，一个是你讲这个咖啡的问题，对吧？你自己也喜欢
对，
烘
是
焙
的，
咖啡，然后再就是运动，还有轻断食，再往后
对，
面
是
呢，
的，
可能就是你的孩子的肥胖的问题，再一个最后就是
对，
所谓的特殊的孩子的一个用生酮来干预他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
其实我更多的想的是我自己做生酮，因为我孩子他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自闭症孩子嘛。他现在还没有什么癫痫，还没有说是要用生酮的控制到这个，因为他的情绪非常平稳。我现在还目前还用不到生酮，他只是能尽量往低碳那个方向吧。最重要的是作为我们家长，你能带他走多，能带他活多少年，这是你的问题，你要去考虑的问题。就这个话题蛮深的都。
将来他年纪再大一点，如果成年，也不叫成年吧，步入那个叫青少年，就14岁再往上走一点的话，他可以慢慢的把这个生酮做好一点，是可以
是
的。
的，
因为而且，如果你只是说自闭症没到癫痫的话，可以真的是平常试一下生酮，时不时的给他
是
试
的，
一下。
因为你知道这个，他这个也是神经上的一些问题嘛，自闭症也是跟神经出了问题。
对。 我因
这
为
里面话题也蛮多的，
话题
这个
很
里
多，
面
而且我了解
是
到
的，
就
是的，
是国外就是哈佛大学已经有很多的教授已经在提出来用生酮饮食去干预各种精神类的疾病，像你
对。
说的这种自闭症已经是最轻的一种了，还有精神分裂，还有
有
那
有，
种更多的更复杂的精神，
是的，
对。然后你像说的癫痫，那是已经研究了好多年了，更不用说了。所以我觉得，只要说他的接受度还可以，嗯，不要，就是尽量的让他从小就接受生酮，慢
是
慢
的。
的他自己成年之后，他能够养成一个好的饮食习惯，即使你不在了，他也可以一直这样子安全的，或者说跟正常人没有太大的区别的这样生活下去。
不过这还蛮难的。我们家是个重度的，都
重度的，那我们可以想更多的 方
重
法
度
了，
的，
因为你可以
对，
从补剂、从生酮两个方面全部双管齐下，都可以去做。
是的，
对，因为而且你可以去做一些适当的，我只是猜啊，适当的一些基因方面的一些检测，然后你看看它的代谢的方面到底是哪一块有欠缺。我记得，我老婆，不是我老婆。是我自己去年12月底的时候，我去做了一次全面的体检嘛，我就发现，哎，我这个同心棒胱酸竟然比我想象中的要高9点几，大概是9.0啊。那我的理想状态是6.0，甚至是就是说6.1、6.2，就是更接近于六啊。所以当时到了九，我就觉得，哎呀，我还是应该降低一点。然后我就想，我自己平常哪里没有做好，然后。也有看到，就是说同心棒胱酸它和叶酸之间的很紧密的关
关系，
系。对，所以
对，
我们当时低碳医学大会刚好就有一个那个北大医院的一个医生，他也在深圳嘛，就是我们都是低碳医学联盟的，他就聊到，确实有一部分妇女也好，或者说有一部分人也好，他们存在这个叶酸代谢的障碍，然后叶酸代谢障碍之后就会导致有很多的。我们神经也会受到影响，因为我们神经，我们说了，
这
它
样
的
的，
那个叶酸代谢障碍的话，它就会我们大脑里面产生多巴胺和血那个五羟色胺的能力就会减弱，从而导致我们的情绪，因为多巴胺和五羟色胺都是能够帮我们大脑来镇静下来、调理我们情绪的，让我们情绪相对稳定的，又能开心，但是又能稳定。所以更多的你去，比如说你做一个基因筛查，它帮你发现你的。某些叶酸的代谢有问题，也许是你，也许是你传给孩子，或者说你没问题，孩子发生基因突变。我只是举这个例子啊，我给你一个启发。然后你发现这方面的基因的缺陷之后，你去很有针对性的大剂量去给他补充这类的维生素，比如说叶酸，它就能很好的改善他的这种情绪啊，或者说他的大脑里面的一些神经通路的一些。信号啊，是这样子，这样子你可能人就不会那么的，你发现什么重度啊，或者什么，也许他会改善，就是有很
系
多
统
能
方
做的
向，
事情，对，有很多能做的事情。我们之前虽然说生酮啊，能够怎么能够解决很，也不叫解决，能够改善很多精神类疾病，那是因为我们确实把消耗这些维生素的一些加工类的食品都去掉了。但是你往后想一步，那是不是把营养给补起来了？是一个意思。所以又用生酮，又用加强的补剂，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国外它也有我了解到的，就是美国那边确实也有很多临床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对吧？然后最后他会求诉于一些自然类的疗法，你比如说天然补剂啊、维生素啊，或者是功能医学啊这些东西的。然后确实，我们有很多地方没考虑到，这个代谢异常这块没人想到。你做一个 DNA 的筛查，是吧？你看看是不是真的是哪些我们的一些酶呀，或者说我们一些产生某些神经类的这类。我给你举个例子，好，我可能表述的有点困难。我记得，这个生酮饮食当时。在美国那边有一个老头儿，他就是帕金森。当时生酮饮食还是很早的时候，在0几年的时候，然后有一个研究生酮饮食的一个实验室里的科学家，然后他就本身他不懂， 然后他就跟一个老头和老太出去吃饭，然后那个老头他就有帕金森，然后他就眼看这个帕金森的老头坐那儿吃饭的时候，手就开始抖起来了，抖起来之后，旁边这个老太就给他倒了一勺椰子油，让他喝了，喝了之后，他又看到这个老头这个手抖抖抖抖抖，哎，他又不抖了，然后他就觉得这玩意儿很神奇，啊，所以他真的他发现这个酮体本身它是
对，
有特殊的神经信号通路的作用，它能够一方面抑制
是
炎
的，
症，能够可能会产生跟葡萄糖不一样的这种对我们大脑神经的影响。再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些维生素啊，一些矿物质的一些影响了，确实有很多。但是你说你跑去找咱们国内的一些医生吧，这个生酮饮食完全都是被抵制的，根本没有人去说这些东西，
对，
啊，
是
你
的，
聊不到这些内容。
没有人医生会关注的，虽然
对
小
啊，
县城地方都没人关注的，
所以你说的这种特殊孩子，是的，是很特殊。然后最后就变成一群病友，然后自己在那儿琢磨，但是又群龙无首，没有一个真正有医学背景的人在帮你们出主意，真的解决一些问题。大家都是东试试西试试。
没有的，像我们这边只能是儿童医院，医生说吃什么就吃什么，就这样的。给你开点那种什么降脑袋呀，那个玩意儿都吃了有没有用也不知道，活的
没
时候
用
知
的，
道，
我记得
没用死的。
去年有一段时间，我们在那个平台上面做直播，当时有一个女，有一个啊，也有一个妈妈，30多岁的一个妈妈，然后她当时她女儿是有癫痫的，跑到北京儿童医院去了，然后在北京儿童医院也是做生酮，但是他们做的不是营养性的生酮，他们做的是你很常见的就是。给你开补剂，给你喝各种粉，然后这种很难以为继，你知道吗？这种你一旦不买它的产品，你可能就不会做生酮了。
就是你要花很多钱去维持，然后没办法把它日常化那种，对吧？
对，所以这个家长反正就是他们自己也
很
有一
苦恼
些
的。
病友圈，也有一些什么妈妈群，都是同类似的孩子，但是怎么办呢？他们没有好好学习，没有系统的学习，怎么做生酮？你说。我当时也把我们的节目推给他了，但是我不知道他听了多少，看了多少，但是整天就是孩子怎么，这个在医院里面怎么样，这样子，就这样子，还是需要有一个，我希望将来咱们中国能够出现一些能够弥补我们公立医院不足的，但是呢，又是确实在这些方面有所建树的一些医疗机构吧，能有人领
而
头，
且，
能够做这些事情。
那得我觉得那这个得生酮被很多人。大众都能接受之后，然后才会出现很多这种面向儿童的这种，
但我
那
就，
它相当于是进一步发展的这种，现在应该还蛮难的。现在
他这个你靠民众自发真的是很慢很
太
慢
难
很
了的
慢
了，
的。
对
你
对
看
对。
美国为什么这方面发展的比较好呢？其实很早以前9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查理基金会，这个查理基金会的主席就是好莱坞的一个导演，然后这个好莱坞的导演自己的孩子得了癫痫。然后在传统的医院里面治不好，吃了很多药也治不好，最后发现有人用生酮饮食给他孩子控制住，这个病情了，让他能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完了，最后这个好莱坞的家长他就觉得，这么好的一个饮食方式，怎么竟然没有人宣传啊？是不是被埋在鼓里了？是被人刻意埋在鼓里的吗？如果是缺钱，那我就搞一个基金会，我解决钱的问题。啊，
肯
我
定
们。
来的。
对，我们现在其实遇到的也是类似的问题，我们想说啊，但是主流媒体打压，我们在平台上说这些东西都是敏感词，没有流量，大家也不知道。除了像你这样特意去搜，你根本不知道。
对啊，人你要不学的话，这些东西哪里有谁告诉你？没人告诉
对
你
啊，
的。
那这东西就像是，那我给你埋起来，你再怎么好，我也不知道啊，普通人。
是的，是的，
对。
没办法，就是大环境不支持你，再加上医生在有的，他就给你在那边旁边瞎给你在那胡说的那种，
对，他这个是
你
利
好
益
医
相
疗关
关
系
啊，
都
利益相
对呀、啊，
关。
那平常人怎么能了解到这些信息渠道？没办法的。
对，
然后就自己在那懵，吃这个有问题，吃那个，吃那个没问题，就这样，就乱七八糟的。
是。
我不知道身边这种大部分这样的呗。
是，这些东西其实资料还是蛮多的。我们因为我经常能够看到国外的一些内容，不管是视频还是一些医学文献，我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是个骗子，是一个假的东西。这生酮难道是假的？不是，这国外已经变成一个医学分支了。
他有支持的，懂吗？有支持，有说服的理论和证据的，对吧？
对，
那这个
所以。
东西他就讲不到哪里去。
对，我，咱们从18年搞到现在这么几年，感觉也没进步多少吧。我就觉得是接受的人越来
天
越
哪，
多了，
大
但
环
是
境停了一个大环境，
是，哎，咱慢
大
慢
环境
来，
不支持。
咱们慢慢来。嗯，我还是
自
得，
从传到国内也就有10年吧，没有吧？好像有没有十年
满
是吧？
打满算，你要说从零开始，可能真有10年了。但是火的话，也就是18、19年火了一阵子，18、19年
现在
火
好
了一阵
像
子。
又那个，但是它这个东西只要像那个线性之火，应该还是可以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达到一点点燎原的那种效果，就是慢不知道多久。
对对对，不过像你这样的先行者，我觉得将来会越来越多的。我们现在就是给大家一个标杆，给大家一些例子、一些启发，打消一些疑虑，然后多鼓励大家去尝试。先不要着
是
急
的，
去反对，是吧？这跟电动汽车是一回事儿。电动汽车刚出来的时候，就嗤之以鼻的人多的是。现在大家不都开电动汽车了吗？
对，
好，那
所以
我
自
们，
己慢慢的，
对，
这次就聊
行，
这么多，
对，我们今天
是
先
这
聊到
样
这
的一
儿。
种，
对对对，我们下回我们再约一个时间继续聊剩下几个话题。
行，
好，然
好，
后我们，
那小兔
对。
老师，谢谢你辛苦了。
哎，不辛苦，不辛苦，我们下次再聊啊。
关键还谢谢你给了我一点建议。
对，我就是因为我干体检的嘛，我就肯定是会给你一些比较针对性的，就不让你乱猜。我也不喜欢猜。
谢了，谢谢。
好嘞，好嘞，
好，
那我们就
那我们
先
有
聊到
空
这
再
儿。
聊下一次。
好，
好，下了
好，好，
啊，
拜
下线
拜。
了啊。拜拜。
拜拜。